就告诉你，那你我告诉你哪些。
猴子不须夜行。
嗯，刚才是那个道光吗？他是怎么？
这个投资的这个投资，就是这个公案的话，就是是啥呢？大概的意思是啥？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赵州见他，这个赵州的这个问他的这个去行脚去找这个投资去了，去找这个投资去了。大概的这个味道就是大死的人如何得活。这个还有一点，今天还有一点关系呢。大死的人怎么得活？大死的人怎么？不过这个有点高了。投子说的不许夜行，投名须到，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在禅宗的，就是禅宗的这个圈子里头，学禅宗的人很多人都知道，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句话，非常非常经典。大死的人怎么得活？你不能光死啊，一直死，一直放下，就像是修净土，你一直放下，什么都不理，就是佛法是让你一直都不理吗？那人家问你一个佛法的问题，你也不理会吗？还是你不理了，然后率领所有的人全部都不理啊？这个不理是可以一时的不理，好好用功夫的，但是佛法不会是让你一直就这么不理，这不是佛法的精神啊，不是佛法的精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理就出问题。我们一理就烦恼丛生，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在这里头加了很多自己的分别妄想进去了，又有取舍了，这烦恼就丛生了。你要是没有这些取舍，这有什么呀？就一个花到了时候它不就死了？死完了之后它不又开了吗？这有什么呀？但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用一个比喻，就是说你得先大死，大死的时候才能得活。大死的时候就是大死的人得活是啥样啊？大死的时候得活的，大死了却就是本来是大死的人，他得活了是什么样啊？就是不许走夜路，但是第二天早上要到。你第二天早上能够到这儿，哎，就像是就是所谓的你用往生举例子也行啊。往生这个事儿的话，又不能够就是从这儿越到那儿，但是你还得马上到那儿。不许夜行，投名须到。这个说起来的话可能很吓人呐、啊、不许夜行，投名须到。这咋办呢？就是你看着明明是有距离的，我们是凡，他是圣，你看着明明是有距离的，你再往这儿走。我们现在大部分都说你往这儿走，走得很好啊，你要继续修啊，继续修啊，继续修啊。人家说的不许夜行，不要这个修，你还必须得到。这咋到啊？其实这个公案我主要是想说啥呢，就是很多人他一直在解释，这个是杜绝他们的解释的，是杜绝打死他们的解释的，老是就是有很多种解释，很多种说法啊什么什么的，一直在说。如果是有那种说法，为什么投资说不许夜行，投名须到？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得这个投资为什么告诉他们不许夜行，投名须到呢？那就干脆别到呗。或者你到了你就夜行呗，不就是这两个吗？你不走路你怎么到啊？要不然就干脆别到。为什么他说既要到又不能夜行？就堵死他们的那个思维妄想心的。你像包括类似的还有面向东看西，为什么禅师说那个就是他开悟了可以面向东看到西呢？他是后脑勺长眼睛了吗？为什么他可以冲着南边就可以看到北斗星啊？这是咋回事啊？就是教我们真参实参，不能够就是有那个就是思维的心在里头去活跃的去就是把这个事儿要拿捏清楚，把这个事儿琢磨清楚，把这个事儿研究清楚，然后再给他解释清楚，不在这个理，不在这个理，就是这个地方不在这个理。为什么不在这个理啊？那我们就像我们刚才吃饭喝水一样，你喝水的时候你还用考虑这么多理论去喝水吗？还是没有这个理论你就喝不了水啊？这个喝水这个事儿是有理论还是没有理论？是先有理论才能有我们喝水这个事儿，还是先喝了水再用理论去解释它的呀？佛法本来是这么亲切的事儿，让我们弄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越来越高不可攀。我们看一下这个圆悟克勤的这个颂，是非交结处，圣也不能知，纵顺逆顺纵横时，佛也不能变，为超世绝伦之事，显一群大事之能，向冰凌上走，剑刃上走，直如这个麒麟头角，似火里莲花，挽剑超方，使之同道，谁是好手者，试举看。这个就是说的是在公案前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到底是啊还是不是啊？这个地方你怎么选择呀？胜也不能知，顺逆纵横的时候，就是顺的时候，哎呀，就是一马平川， 得大自在，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逆的时候就尽管让他逆，尽管的就是随着这个逆，也是一马平川，也是得大自在，顺逆纵横的时候，这个时候佛都变不出来他到底怎么回事，嗯，都变不出来到底怎么回事，就这样的，这样的他咋，他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困难呢？对他来说哪儿不是净土啊？如果不是哪儿不是哪儿都，如果不是哪儿不是净土，那么地狱里头就不可能有地藏王菩萨。你去到一个十方三世，你去到十方世界，你去找去十方世界里头哪个地方没有诸佛菩萨，哪个地方都有哪个地方的佛菩萨在那等你，哪怕是到了地狱都有，哪怕是你不愿意成佛，你一辈子生生世世都不愿意成佛，那个地藏王菩萨都说了，你生生世不成佛，我也不成佛，我就等你，看咱俩谁能耗过谁，你就我最后一个再成，我看看咱们谁能耗过谁，到哪儿你能躲得过去啊，哪儿没有啊，关键是我们有个挑，我们要挑到哪儿，现在对挑到哪儿这个地方的话又加了很多的条件内容，我要这样的话才能够到那儿，我要那样的才能够到那儿，越挑越挑，这个挑的心态越严重了，那你越严重的你越和圣悖逆，你就我不挑，你就我就不去，我就哪儿也不去，这种的人他绝对是上品上升，那是随着他的那个随着众生的愿力他去的，就像他说的那个什么什么似的，他你们自己也有解释，那种人咋可能啊，要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那种挑来挑去的才去，那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那越来越不行了，都是那种挑，那挑的人只是凡圣同居土啊。所以禅宗的志向是这样的，我不是说的是要那个，我要么就是这个什么，要么就是说的是就是佛超佛越祖，就是要么就这么说吧，要么上品上升，要么我就不升。禅宗的人立志是这种立的，所以你看他说话就是这种说话，是非交结处圣也不能知，纵横做顺逆纵横时佛也不能变，这是超世绝伦之事，显一群大事之能。圆印老人也说过，就是你看看我们这人学佛学的越来越谨小慎微，甚为越来越担心，你看看那有的时候世间凡夫都比我们大心，我们怎么不学学他们的大心呢？你去跟那个净土宗的接触去的，他们的那种就是越来越着相，越来越着相，越着越小，越着越小，都小的不行了，那都已经变味儿了。净土宗不应该是这个味儿，绝对不应该是这个味儿。你看那早期的彻悟禅师写的那个净土的，全都是那一种的，就是什么那个念珠念破的时候什么样，生则那个时不生，去则决那个决定去，什么花开见佛悟无生，原来根本都没有生过。后面呢就是有的时候都越来越那个什么了，越来越那个味道变了。为什么变了？就是磕到一个树上吊死了，吊到哪儿了，我一定要往生，有个往生在，一定要往生，就磕到这个树上就弄了很多很多那个的。你有这个一定要往生的想法啊，就是加了这么多标签，你只能阻碍你往生。你就向着佛去学，往这个无相上去走，说什么往生不往生，你就往这个方向上走，这种人不往生啥人往生啊，这才是佛法的究竟教义啊，核心教义啊。核心教义是这些净土秽土是我们的分别造成的，我们的取舍造成的，不是别的，嗯，是我们的取舍造成的。而现在在娑婆世界里头，其实这些好和不好你都不怎么取舍了，你还取舍那个净土的那个秽土跟净土，你娑婆世界的这么多也没耽误你什么呀，就是好和不好啊什么的，顺和不顺都没耽误你修，你还去找什么这个西方跟这儿有什么区别，你还去弄这个干啥，你越不弄这个你升西方的品位越高。为绝世超伦之事，显一群大事之能，向兵临上行，剑刃上走，就是说这个事儿哪个地方危险我就往哪儿去试探。不是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事上透得过吗？哪个地方的话这个危险我就往哪儿去试探。嗯，所有的这些净土世界里头，就娑婆世界属于净土世界里面其实不太好的世界，就是有这个华藏世界里头的这个世界，就是那就是十方世界太多了，全都是净土，但是这个净土里面是分整体的来说，我们这个净土是属于中下的这样的一个，不是属于好的特别好的净土，但是你说最差最差的最差的也不一定是能这么说，就是有在那个华严经里是有方位的，在这个方位里面我们是属于中下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你要是跟西方极乐世界比，你当然了就是说的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平，就是那种平稳啊，一马平川的那一种的平稳，我们这儿就是沟沟坎坎，我们这儿沟坎，但是你都在沟坎里走过去了，你都能够穿越那个深沟，翻过大海大山了，你还怕什么平坦啊？你平坦走起来不是更容易更快了吗？
话说回来，专门在那个平坦的路上走的，你让他去到那个山沟里头走一走，他行吗？他就永远不可以在山沟里走了，那反倒不好吧。所以娑婆世界是好成就的地方，因为他这个地方挫折多，是活力生莲，就是逆境里修行。逆境里修行的话，就是像那个阿弥陀经上说的，这个是一个就是难信难闻，就是这个时候你说如此难信，就是在五浊恶世说如此难信难闻之法，难闻难信之法，就是甚为难得，甚为难得。就是五浊恶世这个地方上修的话是就是看起来的话是不容易的，但是他修的话就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有力量。所以在我们这儿修一天比他们那儿就是他们那儿就是等于他那儿过了54亿年，你知道吧？
嗯，
当然啊，我们这一天等于都是爱净土的一年，我们这儿的一天等于西方极乐世界的54亿年。不是说的，就说时间的对应概念，时间的对应概念，对对对对对。是的，没有，
没有，只是他们那一天，我们那儿说
修行法的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时间上算是的，是的，是的。
他们那边就我们这边
算，嗯，对对对。
你要说修行的力度呢？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对对，是的，是的，对。
嗯，这个都算天的，他那一天我们
400，他们那天我们是欠过出事了。
四百年，他们这一天，他那一天，我们这400年，就是我们这400年，就这么说，我们这400年，他那一天，
嗯，
我们这54亿年，他那一天，
嗯，
我们这就在这修54亿年，你修成个啥样？
嗯，时间的这个东西，你出我就知道，这边天亮，那边天黑，这就是白天长黑。
这个方便说是咋说的呢？就是说到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还是在他那个西方，就涉及到这儿了。他这个是有土的分别的时候，咱就比较这个土，比较这个土就各有利弊了。他那就是平坦，但是他那修就是修可长，就是按照我们这时间来算的话，他那要修可长时间。我们这修一天，他那等于修可长时间。
我们不可能那么长时间去成就吧，是吧？
我们这就是说的是受锻炼的多，活力生莲。娑婆世界就是成就的特点，就是活力生莲，不是那么平平坦坦的，是活力生莲。但是话说回来，你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按照阿弥陀经说的话，你他那也说苦空无常啊。当然也可能他那的苦跟我们那儿不一样，他那的苦是就是说的是还是太长了，你那个苦的太长了，就是很乏味的苦，那也是苦啊，那咋不是一种苦啊？也说苦空无常，他那儿的照样说的是苦空无常。所以说各个净土有各个净土的这个修行的特点，你适合哪一类的他就往生到哪一类。这个佛建立净土也是就是根据这个众生想要哪一种的净土去成就，根据这个来建立的这个净土。这个净土的建立是就像是你选择在这个房间里头打坐，他选择在那个房间里头去禅修，就是各个对各个环境的需求，这就形成了净土的基本条件。不是说佛建立了什么什么的，是根据我们众生，他认为他到了这个环境中容易成就，所以就建立这样的净土，是这样的。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这个净土的整体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就是你越腻，就是越那个腻越容易让他修行，用各种的方式，好像是看着很苦似的，左一鞭子右一鞭子抽你，不抽你你不容易回过味儿来，一抽你反应的可快。立马就回头了，就容易回过来，修行的还特别的就是勇猛，就是这个净土是这个特点，所以叫活力生莲。嗯，
那边修一节，我们这已经修一节了。
嗯，
但是
积德
也
出
了，
不想说，太舒适了，像类似的太有钱的人他就不想说。
嗯，
我没有烦恼，没烦恼。他当时没烦恼，他爸也有烦恼，觉得一个孤男一女的挣那些钱给谁呢？他不烦恼，也烦恼，钱少没钱烦恼，有钱也烦恼，不知道给谁，做慈善呗，他就不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
直下如麒麟头角，似火里莲花。这个晚见超方，使之同道，谁是好手者，试举看。就像是这个麒麟的头角一样，麒麟是很威武的一个猛兽啊， 麒麟的头角，那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麒麟的头角，就是说明是在威武，在威猛的里面的是要在最前面的，要在最前面的，像火里的莲花一样，我不要那个就是温室里的那个花，我要就是火里头的莲花，就是要么就火里头生莲花，要么就跟这个火一块葬身火海，宁可葬身火海，就是也不要到要温室里的花朵。那个禅宗是这样的。他就讲动物法门就是要有这样的这样的心智吧，这样的心智，所以他就是缘无客勤勉力学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直如麒麟头角似火里莲花，晚见超方，就是看着他越这样，越就是他不着相到什么程度，不着相到不着佛相，不着法相，不着僧相。晚见超方，使之同道。这样的就是这些人，就是连明心见性也不要，更别说往生了，连这些都不要的，就是这些的，就这些的，这些人是同道。这是啥同道？这是真正的修行者，这是真正的明心见性的。这里头谁是好手啊？谁是好手啊？这里头咱们再看看，这里头的这群人里头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咱们再看看这群人。你可以给他们学一学那一个，我觉得那个，赵州的十二时辰歌，就是像赵州这种的，就是现在都说他是赵州古佛。你看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的话，唐代那个就是做的十二时辰歌里头，赵州说的那个，早上起来的话，那个自己就是作为一个出家人，在那个院子里头住着，这些村里头的人根本都不知道出家人有多尊贵。也不给供养点什么东西，也不拿点什么东西，不拿点什么东西过来了，不说，还赶自己家的畜生到我的庙里头，把我庙里堂前的草都给吃了。就是我开了一个门，啥没得到，还亏了不少。你看看，然后呢，我都肚子饿的呀，没有吃的东西，肚子饿的，前胸贴后背，我都饿成这样了，我还哪有什么心思想什么菠萝蜜啊？就是都这样了，这是一个开悟的古佛呀，就这么说话。然后呢，到大中午了又高兴了，太阳一晒晒着自己了，就躺在地上晒太阳，说你看看弥勒佛，你在那个兜率内院你就没有这个，你那个地方有太阳能这样，你躺在地上太阳能晒着你吗？你看，所以说你就算了，我不去弥勒，弥勒不如这儿好。这就是赵州古佛。赵州问头子，大死的人缺活时如何？头子说，不许夜行，投明须到。就是这句话，赵州问头子，大死的人却活时如何？头子对他道，不许夜行投明须道。这是不许夜行投明须道，且道是什么时节？无孔敌撞着粘拍板，此谓之彦主问，也谓之心行问。头子赵州诸方皆美之，得异群之变。二老虽层次不同，但他看他机锋相投一船。就是这两个人，这两个老家伙，一个说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另外一个人说不要夜行投明须道。袁武克勤说，这两个人就是很有就是这两个人打呀，很能打出来点东西，因为这两个人就是等于是水平相当的对手，水平相当，他两个打架能打出来点好玩的，给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有好多好看的。这是咋回事呢？什么叫做不许夜行投明须道？这是咋回事呢？无孔敌撞着粘拍板。无孔笛就是这个笛子啊，有一种笛子，禅宗里都说了，我们禅宗啊，就是我吹笛子，我可以吹笛子，吹笛子必须有声，但是这个笛子还必须是没有孔的。完了，没有孔的笛子咋会有声？我要么不吹笛子，我要吹的就是能够奏出一个无孔笛吹出来的声。这是禅宗经常用的一句话，无孔笛，无孔笛。你那个还有，你比如说是这个经常我们说的，比如说我们开口说法啊，讲话啊什么的，他就有一句来噎你了，你要是没有舌头的人，你还必须给我说法，你怎么说啊？都是杜绝我们的思维的，我们用思维去期盼，乃至期盼出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了，那都是下下下下的方便了，那就是用那种思维。实际上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亲切啊，亲切在哪儿？亲切到你根本就是你都没有离开过它，亲切到这儿了。你稍微一思维就已经偏味儿了，都已经变味儿了，是亲切到这个样子，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净土的样子。真正的净土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它，它从来没有污染过的这一个，生生世世都没有离开过它。当然了，我们现在嫌弃这个，想去别的那个另说。
我们别
是，所以说这个无孔笛是这个粘拍板，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两个棋逢对手，两个都没有了，无孔笛还能吹出来笛子，还能吹出来声，对吧？它没有孔，还必须吹出来声。 但是这个必须吹出来声的，碰到一个粘板布子把它一包，它想吹也吹不出来了，无孔笛也嘚瑟不了了，也吹不出来东西了。这就是说，就是说你这个人能够有几把刷子，就像赵州或者头子，你有几把刷子，谁知道你碰到另外一个给你都闷进去了，那几把刷子耍不出来，就是一招更比一招高。嗯，就是说的是这个一道更比一道高啊，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啊，这就是说的是这是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就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这揣着明白装糊涂，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是好像是一个学生在问的，实际上是看看你怎么回答，我看看你怎么回答，是验他，这就叫验主问，也叫心行问。投子赵州祝方清美之得一群之变。二老虽成色不动，看他西方，就是头子跟赵州啊，头子是说的是头子大同，他成色的是什么？成色的是丹霞天然，翠微无学到头子大同，也挺厉害的。丹霞天然下面的翠微就是也挺厉害，翠微下面是头子大同，赵州是南拳下面的啊，南拳下都是赵州。所以说这个大家都这个就是对于他们两个都知道，他们两个就是有几把刷子，就是说的是很卓越很利落很彻啊，看他们两个在一块儿是啥样，相投一传，就是他们两个臭味相投。看看他们两个有过接触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接触。头子一日为赵州制茶，言相待，自过蒸饼于赵州，赵州不管。头子令行者过壶饼于赵州，周礼行者三拜，且道他意识如何，看他尽是向上，向根本上提此本分是为人。有僧问如何是道，答云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问今所未开是如何，这是介绍头子的。又问今所未开是如何，答云开。今机未明是如何，答云无这个音响，明后如何各自知识。头子平生回答大概如此，总是如此。看赵州问大死的人却得活时如何，他便道不许夜行，投命须道，直下如鸡食火，似闪似电光，还像他人，他向上人使得，就是只有头子能够回答的这么好。意思就是这个说的是赵州跟头子的这个关系，赵州去找头子去了，去参学头子去了。然后有一天头子呢就给赵州端了茶，给他这倒了，这给他煮了茶，然后给他做了饭，然后来这个就是把他当成一个宾客一样对待他。就是头子有一天啊，也不知道咋回事，为什么叫有一天，就是这可能是有事儿了，有人请你吃饭，给他弄了一个对好的这个茶和好的一个宴席给他了，一看这就是没安好心呐，就有一天突然给他那样了，然后他就把那个蒸的饼给赵州，赵州不搭理他。然后呢这个头子又有一次，就是让这个行者把这个壶饼给赵州，行者你去，就是让周围的人把这个壶饼给赵州。结果赵州就向这个行者礼拜，哎，谢谢，太感谢了，感恩啊，就是接了这个。就是赵州到底是啥意思啊，他怎么对行者礼拜三拜不搭理头子呢？所以说赵州的就是说赵州跟头子的这个相处啊，就是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就是可以看看赵州的这个人的为人，这本分是为人，本分是就是看到赵州的作略是什么样子。头子这个什么鬼头子，什么鬼正品啊，不搭理你，让行者给他，让一个侍者把这个壶饼给他了，赵州赶快给那个行者礼拜拜。然后再看看头子啊，这都是头子的作略，头子的这个作略。头子人如何是道啊，头子说那就是道呗。如何是佛呀，头子说那你不是说了吗，佛嘛。说金锁没开是如何，那就让他开嘛。金鸡未鸣的时候是什么样，金鸡未鸣的时候不就是没有声音吗，鸣了以后是什么样，鸣了以后你不就知道，哎，天亮了吗。你看头子回答人家什么明心见性是之类的，他都是这样的回答，噎死人。你还不能，你就是听着很生气，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没回答。就头子说话就是这样的，什么是道，道就是道，你是不是说了吗，道嘛。什么是佛，佛嘛，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佛嘛，佛就是佛嘛。金锁没开的时候，金锁没开让他开嘛。金鸡没鸣的时候怎么样，没鸣的时候不就没有声，没有动静吗。金鸡鸣了以后呢，金鸡鸣了以后你不就知道时辰了吗。 啊，对对，嗯，所以说他都是好手，嗯，他都是好手，投资生平回答都是如此，都是如此，嗯，然后呢，就是这个赵州的，看看赵州的这个，这回赵州就问他了，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啊？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得先死才能活啊，先死才能活啊。然后他就说了，你这个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其实他有两方面的意思。从我们修行的角度，我们说话，你看平时老师说法不是也是吗？从修行的角度是一个角度，从究竟义的这个谈不谈修行了，谈这个佛法的实相的这个角度是另外一个角度。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从修行的路径上来说，当然要好好的用功，然后的话你才能够不得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来扑鼻香，所以叫先大死再得活，这是从修行的路径上来说。但是从究竟的实相上，有生有死吗？对，他本来是不生不灭的，他说什么生死啊？所以你看还有我想到了另外一点，就是有的人他老是说自己受了多少苦，其实古今大德的开悟的人哪个没有吃过苦啊，但是他对他来说都很平常，他不会说自己，他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没什么，好多人都说没什么，当然也有一些方便的说自己以前修行经历啊什么的，但是好多的人你问他都没什么，为什么呀？就是从哪有什么生死，哪有什么苦不苦的，这些都是因缘，说什么苦说什么不苦啊。所以他说大死的人如何得活，他就等于是破了这个忌讳了，触到这个忌讳了。你说从就是从究竟的角度来说，他触到了这个机会，但是从修行中吧，又有这个路径，又有这个路径，这就不好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坑人的问题，就是坑人的问题。你要是不回答吧，就绝了人家的修行之路了；你要是回答吧，你就落了。坑人的问题，投子说不行也行，投名虚道。你要是想修行，就得修成正果，但是修行正果的过程中，不许你着一点相，不着一点相，还说什么修行不修，还说什么成果不成果啊，还说什么正果不正果呀、啊？所以投资说，嗯，可以啊，你不是想修成正果吗？要到那个地儿，但是到那个地儿，你就是说不能走夜路，不能走夜路，你去到吧，就不能走路，你还得到。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就他俩问的，一个问的缺德，一个回答的更缺德，就属于是这样。直下如击石火，似电闪电光，还需他向上使得。其实不是这样分析言语的，是说从其实他们回答都是问的也可快，答的也可快，但是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心态，他的策略就是这样的策略，很有意思。所以这些话，你这虽然短短的几句话，你说后人想想就是吃瓜吃的还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嗯，就是要抓到一个东西，你从我们修行的角度，咱不说是究竟义的角度，从我们修行的角度就抓到一个东西，攀援一个东西才能到，就是这个有个东西可到，我要离开个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可到，就这种劲儿了。你要这种劲儿了，就是都不许夜行，就是都不许你走，还必须得到，还必须，那就是这么说吧，那就是你根本就是站在这儿呢，你原来就在这儿呢呀，你就还用到什么到啊。但是老是要抓到一个到一个地方，老是非要抓到到一个地方。大死的人都无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长短，到这里只那么修去。古人谓之平地上死人无数，过得荆棘林是好手，也许是透过那边使得。虽然如此，如今人到这般田地早是难得，若有一有解会，则没交涉。折和尚谓之见不净解，五祖仙师谓之命根不断，须是大死一番却活使得。这中永光老和尚道，严峰若差相关万里，只需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受哉？赵州问亦如此，头子是作家，也不辜负他所问，只是绝情绝急，不妨难会，只露面些面前些子。所以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问在答处，答在问处，若非头子被赵州一问，也大难成对，只为他是作家汉，举着便知落处。宋云，这是后面的是宋，前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前面的就是解对对对这个公案的一个点评吧，一个点评的这个。这就开始说修行的事儿了，修行的事儿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怎么样能够到这般田地啊，怎么样能够稳稳的在这儿，就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再也不抓闹了，怎么稳稳的到这般田地？想到这般田地还是要花功夫好好修行的。但是花功夫好好修行是有诀窍的，这个怎么样叫花功夫好好修行啊？没有佛法，没有道理，没有玄师，没有玄妙，没有得失，没有是非，没有长短，这些东西啊都打扫的一丝一毫的就是都不留。就这样的话，就是躺平躺到这种程度了，这就是已经大死的人了。 这就是已经大死的，就是解释我们现在是不是大死的人呢？还有没有佛法了？还有没有佛法在？还有没有道理在？别人说一个玄妙的东西会不会被勾走？还有没有得失在？还有没有是非在？我这个地方说的这些是非都是说的明心见性。我这个地方是明心见性了还是没有明心见性？我是往生了还是没有往生？我是有把握还是没有把握？就这些东西你在这都还没有死透呢，你啥把握不把握的，就是还有什么长短，就是他往生到哪儿了，什么什么这些的，就是说的是脚跟站的稳不稳，就这些，就这些东西全部全部都打进，打到就是绝望绝望，这些东西一点一点都勾不上你了，这就属于是大死的人了、这就属于大死的人。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古人未知，这个平地上死人无数，过得金鸡林是好手。过得金鸡林是好说，也去透得过那边使得，就是说是不是真的大死的人得验呀，得验呀，你要是没有事儿的时候验不出来，你有事儿就验出来了呀，就像我们平时有各种的事儿，你要是真的想要明心见性，就拿个明心见性来验验你，看看你还动不动心，拿个问题来问问你，你说哎呀我怎么回答不上来，完了你心里一咯噔，禅宗都是干这个用的，你要是回答不上来，你怎么，你要明心见性了怎么还回答不上来，你要是回答那个回答，就是说一着急，就是嫌明心见性了没回答，你心里就咯噔了、这就是验你的地儿，这就验你的地儿，是非得失长短到这里就那么修举。所以说他有好多就是得透得过，透得过是各种的事透得过，确实在这些佛法上，在道理上，在玄妙上，在得失在长短上，无论人家说的多么的庄严，多么的就是多么的高，就是高高啊高峻，你也不会受他的迷惑。
我这边也听不见老师说话。
我现在用了另外一个进来了，现在能听见了吧？
能听到了。
好的好的，刚才的有一个，刚才好像有那个聊天里的框的有一些问题，我没有看到。因为还没灌顶，昨天晚上第一次在家先学着练心大明咒，六字大明咒，本来希望坚持两个小时，发现一个小时就开始熬不住，腿疼，手举的疼，背也疼，我就换动，手印没开，又坚持没熬不住。你呀、你有一个坚持是什么的，你们打坐是不是后背不能，你有一个坚持就是说要用一种什么姿势，你被这个姿势卡到那儿了，在姿势上最好，对，在姿势上最好少用心思，轻松的自然的，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后面坐得高一点，手举的咋会疼啊，手举的就是45度角，胳膊肘在那儿夹着，那是一个自然的平衡关系，那个背疼不会疼死，这个一般的说的是一般人的身体，这你要是特别有情况的再说。你这个还是别腿别的了，你这个属于是别腿别的，你能别着一个小时，你别腿已经算是还算可以的了。一般的修行人我看整体别腿别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往上就很难。你这能别一个小时算不错的了，你就是因为你的腿别着导致的浑身的疼，不练腿子，不练腿子。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这修行一年等于兜率净土54一年，是呀是呀。
弥勒净土
吧。对对对，弥勒净土，兜率净土上是400年，我们这400年等于兜率净土一天。是啊是啊。你不，这个就是说的是跟着我们24小时的那个速度是跟它匹配的。跟你觉得不觉得是两回事儿，觉得的这个事儿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觉得这个事儿的话，如果从觉得的这个角度讲的话，有的时候是超越时间相的。你不要跟那个觉得在一块联系。你要是觉得有的时候的话，过的刹那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几大劫也没过去，不跟我们的觉得连，我们的觉得是另外一种时间相。我们现在说的是以就是大家都公认的这个以这个角度，以世界啊众生啊，以这个角度的这个时间相。虽然如是，如今人到这般田地早是难得。看看后面的这个，或若有依倚，有解会，都没有交涉。就是说，你有一个依靠，你依靠一个什么东西，你依赖一个什么东西，你依靠一个，依赖一个东西，这都不行。或者你有个东西可以明白，你想要把它就是理解明白，这些东西都没有交涉。
都没有交涉。这个折合上，折合上我记得是哪一个，反正应该是同辈的，他一个好像是百丈下的吧，百丈什么什么折，就是他说的就是说见不洁净，就是我们的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个究竟的地方还留存了一些见解，心里头没有干净，还留存了一些见解，这就叫见不洁净，还留存了一个见解，什么见解呢？哦，这样才是开悟，就是类似这样的见解，就是这样的见解，我还跟哪儿差一点，那样子才是怎么怎么样，就是类似这样的，这就叫做见不洁净，心里头还留着一点这样的东西，还留着一点这样的东西。如果是这个见解啊，如果是这个需要留一点东西才能够开悟的话，岩头就不会告诉雪峰了。岩头告诉雪峰说，你以后啊，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就直接的从胸里头开口说话，从你的胸襟中流露出来，你就这话就能盖天盖地。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也是让他别留什么见解，别想着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到那个地方才是明心见性，就是这一点点微细微细的见解，留着他就是个障碍，就留着他就是个障碍，这叫这个见不洁净。还有的叫做命根不断，命根不断就是心里头的对那个东西的一个害怕，隐隐约约的那一种的害怕，那个就属于命根不断。命根不断，隐隐约约的执着，不舍得铲除掉的东西，不舍得铲除掉的东西，这就叫做命根不断。命根不断，心里头总觉得这个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才能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这就叫做根儿。你认为一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才能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也为什么叫根儿，就是坚固。另外一个就是它隐忧，它不容易现，但是你心里头隐隐的会有，比如说这样才是开悟。那样的就不是开悟，就是留一点这样的见解，到最后的修行人就这一点见解都耽误你，你有这个东西在你都影响你，其实他本来是他的就是本来是大大方方的事，他总认为那样子才是啊，比如说是那个一念不生的时候的那个时候，我就不能生一念，这个是跟生念相对应的，那个时候才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境界，就是特别的清亮，特别的就是舒畅，特别的大自在什么什么的，留一点就那个时候的，就留一点境界的影子概念的理路，留一点点，留一丝一毫的见解，这个都不是开悟，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很细致很细致，嗯，很细致。所以说啊，这个地方就是要好好的把它铲除干净，叫大死的人得活才行。这个整个的这一段说的都是说的这个死，这个死这个事儿，我们再看看前面这个说的这个，就是没有佛，没有法，没有道理，没有玄妙，没有得失，没有是非，没有长短。到这里头全部给他修去，就是这样，就是大死的人啊，大死的人。我们现在说这样说，你就又想着，哎呀，我怎么样才能修去啊？就是总是在这样。但是你看看我们实际心中心的打坐，是不是跟这个暗合道妙？就打的，你别说两个小时了，对于没有打过两个小时，打两个小时差不多就等于大死了。你要是打完了两个小时，你就打那个十八个小时试试。下去了就是这种心态，就是消停了。那个时候说佛法道理什么的，跑床上睡一觉比啥都强。就那个时候到这里都那么修去了。所以心中心的这个修法跟这个是暗合道妙的。到了这些都歇停了，歇停了这个时候就有希望了。
我这个怎么打开来弄。有密码吗？
76032。
签座100多，看五灯会员有个别不懂的可以拿出来问吗？可以拿出来问，就是我们在修行中碰到的问题你可以拿出来问，你不紧急的你放到那儿也行，你这有人在你就问吧，你有什么你都可以拿出来随时问。这两个倒好，拿出来问也对，多打坐也对。
郭老师那能听见吗？
能听见。
我就上麦直接说了。那个我是刘英，就是之前也问过您，然后我签座现在打到100，就是七月进入签座，然后我加座比较多，所以也打了100多座了。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打坐的过程中，就像您说的，就好像有个板擦就把你那些就是妄想基本上就越擦越干净嘛，然后妄想见解这那个的那些挂碍都越来越少。所以就是您之前
妄想，你这么说你何必跟我说这个呢？你可以问，你就多问吧，你问我可能会这么怼你，你别在意啊。
哦好，所以得给。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您当时也建议过我看五灯会员嘛，然后我现在看的话就是大部分能看懂，但是还是有个别的就是说文字上可能透不过的， 就那就这种情况下有的。
你可以拍呀，拍出来问嘛，我知道你的情况，那你就可以拍呀问啊。
啊，就拿出来直接问。
那我还有疑问呢，我还有疑问呢，我倒想看看你能看懂的是啥样的。你拿出来拍照问也可以的，嗯。
哦，就是我自己，
或者是你粘贴都可以，对对对，都可以，没事儿。我的特点是一基本上当天都会回复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聊天，这都是没有主题的，你们随时都可以插进来，有什么的话，觉得要说一说，要交流交流的，都可以拿出来呀、
啊。哦，因为有老师他建议我还是先读那个元老人的，就是看祖师开示，然后先不要看那个，就不以武登会员。
元老人的祖师的开示你看过没有？
我平行在看，就是老人的开始也看过很多、
啊、
就是这两个我同时
在看。以前如果都看过的话，那你现在不看，你看那个没看过的武登会员，你觉得新鲜看一看，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呀。
对，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就挺爱看的，就是。
啊，对，就是元音老人的开始跟武登会员有矛盾。
就可能因为我
应该有
武登会员。就我老是问武登会员的问题，所以有老师就提醒我让我先看。
那你就别问他武登会员的问题，这太简单了，他不喜欢。
哦，是这个风格的不同造成的。
那你说风格不同也行吧，也不一定，也可能是见地不同，他认为老人说的跟这个禅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老人跟禅说的是一样的，那各自见解不同吧。
哦，是这个原因。
嗯，他很婉转、嗯、他很婉转，他说的很婉转。
哦，行，那哦行行，那我知道了，那个顾老师，
嗯好，
嗯啊，谢谢。
不是，你还是要找新密的，就像是刚才他说的，让你看元印老师的，你这个老师是新密的不是啊？
是新密的，是新密的老师，
哦、新密的就行，还是新密的就好一些。对对对，他不愿意的，你就别让他去，你就别跟他到那儿去问了，别跟他那儿去问武登会员。
哦，行行，
元音老人说过以禅为体啊。元音老人的开示里头讲的都是就是武登会员里面的公案很多的。
哦，
我认为看公案有助于修行，但是看公案不是必须，不是绝对的。这个就是这现在说话就是要说圆，你不说圆，一会儿都那个什么都有把柄，不是说一定要看公案才能够开悟的，不是的，不是的。
嗯，我就是看着好玩吧，我觉得，而且就是祖师像
看着好玩，说明你还是相应，我看没有问题。嗯，
行行，而祖师的话也特别有启发性嘛，就达摩祖师的很多的那个，就是不同，就像您说
我那个时候看了、啊，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去看禅宗啊？因为我对古文多少有一些，以前学净土的时候那个古文呐、啊，你天天诵经，古文的水平不得不提高，我告诉你，你就对古文还不是说看不懂，能看懂。后来看了也学习了新中，以前我根本都不是，我是一个净土宗人，我怎么是禅宗的？我跟禅宗根本一窍不通。学了新中心以后，一看这个禅宗的开示跟老人说的一模一样，它好在哪儿？好在它简洁，古文就是简洁。你古文要是去阅读的话，阅读的速度又快又简洁，看起来的话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简洁又是新鲜呀、啊，就这样看了，跟老人说的一模一样，跟老人一模一样。老人说了之后，比禅宗的更细致，更就是那个通俗，就是像你是主人，先不要考虑老师烦不烦。
好好好，知道，谢谢郭老师。
我没事儿。没有没有说话呢，就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一段就是大死的人如何得活的这一段啊，大死的人如何得活的这一段，大死的人都无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到这里只这么修去。古人谓之平地上死人无数，过得金鸡林是好手，也须是透得过那边使得。就这些东西全部的不能留一点东西。不能，虽然这样现在的人就是到这儿了很难，要不总是要依靠个东西，总是要抓住一个东西，总是有个东西可会要理解，这都没有交涉。所以啊，这就是见不洁净，命根不断。总结起来的话就是见地不洁，见地还不干净，还留了一点东西，留了一点东西。那他们净土的就不是，他们的不仅留了，他们的是我留的大，我就留这个，就是往生，那就是那跟我们修行的路不一个路了。
见不洁净，命根未知，无祖先师未知，命根不断，须大死一番却活使得。那所以说就是因为留的这些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需要大死一番才能活啊，大死一番才能活。永光和尚说的是严峰若差，相关万里，直须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就比如说我们到了悬崖这儿了，悬崖这儿的话可要小心的，一不小心你摔下去了。禅宗不是到了悬崖这儿，你这个可需要小心，越需要小心的地方你越要撒手，越需要保命的地方你越需要把那个命给扔开，这就叫悬崖撒手。禅宗说话经常说这一句话，悬崖撒手，就是你越舍不得扔的那个东西你越要给它扔开它。是这说的就是还是说到这儿，啥是舍不得扔的这个东西，就是到底是开悟了没有，见性了没有，见了一个什么叫做见性了，我正果正的怎么样了，就是这就是舍不得扔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了那种警戒才算是正悟啊。这种东西你说就跟那些人谈怎么谈他都舍不得扔的，越舍不得扔的越要扔，就一定要到某种警戒某种状态，那种状态才是开悟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开悟的状态，就这样的一种的不好扔不好扔不好扔，光影概念就这些东西，微细微细的东西不好扔，不好扔。所以说就是扔尽了，扔尽了就自肯承担了，绝后再俗，欺君不得，非常之时，人烟所不在。这个是
今天选的这一段，我觉得念佛的应该好好看一下，值得你们反复看。
不，我觉得是他，实际上我选的这一段不是针对念佛的，就是针对我们现在在这一块给自己放得很松，就是自己在那琢磨，就把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清清乎乎的就给放过去了。实际上这个地方上就是他们那些道理说的很明白很细致的这些东西他还在一解呢，他并不是真的开悟，真的开悟在这个地方就没有道理可讲。没有道理可讲的，没有道理可讲的，就是面向西他确实是看得懂，他没有骗你，面向南确实看到北斗了，他没有骗你。为啥面向南能看到北斗？这个地方透得过算你明心见性，不透得过你就是还有的人给解释了老半天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些的，那都是还有情实意解，这个地方没有情实意解。
所以到须得亲切莫将问来问。
头子是作家，也不辜负他所问，只是绝情绝机，不妨这个是在前面。赵州问亦如此，头子是作家，也不辜负他所问，只是绝情绝机，不妨难会，只露面前些子。所以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啊。这个就是说的是赵州问，就是问这个问亦如此。头子呢，他答也没有辜负他所问，他问的就是好像是暗合道妙，又有道理，又这里头又有什么的，也没有跟修静意违背。头子是作家，所以头子也没有违背他。就是说的是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这两个解释的可好了，但是他不用这种道理的名词儿。他不会跟你说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他不会给你用这个名词儿，但是他就又活泼泼的把这个给你体露出来了。所以头子他也不一般，你到可以到啊，到可以到，但是你不许走路，你还得必须到啊，这就是不能染污了，不能染污。但是你说修正即不要到可以，我们树立这个目标，我们往这个目标前进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所以他们两个回答就是用这种方式问，得到了这种方式的回答。很有意思，也不辜负他所问，只是绝情绝机，不妨难会，就是不走夜路还得到，这样就不好办了，这就不好办了。所以到古人说欲得亲切，你就不要来问，你这个问的就是一个卡死人的啊，问在答处，答在问处啊，问在答处，就是问他是要找一个问题，然后让你来回答他，问在答处，但是这个答处真的在这个有个东西可答吗？他那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答了，这叫是答在问处。我们现在就是总想要另外再找到一个答案来对峙这个问处，实际上他是为什么在问呢？问在答处，答在问处。答在问处，就是他那个问题本身他都已经就是已经的答案都在里头了，就是这么说吧，要是说一句难听的话，所有的这些禅宗的问题全都是骑驴找驴，全都是骑驴找驴。坐在这个禅宗里有一句话叫坐在这个米饭筐里头活活饿死了，就是这个站在河里头活活的给渴死了。站在河里头那个水都过到你嘴边了，就让你给渴死了，你想得到吗？你坐在那个饭桶里头活活的让你给饿死了，你就不肯去伸个舌头去吃一口饭。就属于这样，他所有的问题就是啊，好像是就是问起来可高妙可高妙的，实际上的话都没有离开他本身的，因为佛性都没有离开过。
所以说叫问在答处，答在问处。如果不是投资，被赵州一问，这个也不好对付。这个就说到了，这就是这里头就是赵州的这个里头的就是暗含的这个机关什么什么的，这个不用管它。我们就看看，就这个不好对付，不好对付。这个问的就是很藏着有坑的，但是回答的也很那个，让你就是针扎不进，让你针扎不进，挑不出来，挑不出来。因为他是作家范，举着鞭，就这么说吧，这两个都是明眼人啊、嗯，所以才有这一问一答的回顾，精彩回顾。我记着好像是齐老师的拒绝称呼里也说过这一则，嗯，这个是雪豆的颂，雪豆的颂，嗯。我看一下这个，我打开吧，看看这个投子。这里面有介绍赵州的，有介绍投子的。现在几点了？十点半还来得及。看看这个投子的吧，这个回答赵州的这个投子他是啥样？投子他就是刚才说了他的法脉。打开另外一个就是南泉普愿禅师法寺的那个。41和南泉普愿佛禅师法寺那个孙斌，你发给赵丽萍，他可能能够共享。看看第二个投子的苏州投子大同禅师，这个以前的时候是习就是般若的，去习那个就是安波的，安波就是那个属西的那个修般若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越藏越那个华严经，然后发明性海，后来他就到了翠微这儿，到翠微这儿是有一个入处的。有一个入处的，然后呢他有的时候以前他学的可规矩，后来他反倒很放旷，到处的溜达，然后后来就归到了他的老家，然后都隐在那个投子山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小茅棚在那儿住，是这样。实际上投子后来也开了一方道场，就在投子这个地方上，你别看他开了一个茅棚住，后来好像慢慢人多了也形成了一个道场，这就是投子山这个地方。然后就是赵州啊，赵州八十忧行脚，只因心头未悄然，不是有这句话，赵州也是胡溜的，赵州就溜达到这儿来了。赵州一日，赵州和尚至桐城县，师也出山，途中相投，乃逆而问曰，莫是投子山主吗？师曰茶言前不失我，周先归安中坐。他这个引号不对，茶言前不失我，这个引号应该搁在这儿，句号，然后周先归安中坐，事后携意由平归。周曰，九相投子急乎到来，只见个这个卖油翁。师曰，如只是卖油翁，且不识投子。周曰，如何是投子？师提起油瓶曰，油啊。这就是前面他跟赵州的见面，他跟赵州咋见面，他不是在投子山上弄了一个茅棚在那住着吗？然后赵到山下去了，在那个山下，赵州也到这个山下了，他两个碰一块了，赵州就迎上去了。赵州说，哎呀，你是不是这个投子山主啊？你是不是就是投子山上的这个住着的这个投子和尚啊？投子跟他说啥？你就是你有没有要布施我的？有没有茶言先布施我呀？先布施我呀？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你知道我是干啥？我出家人，你要布施我点不？就茶言先布施我，先布施我。你看看，哇，这个就过分了。赵州回去了，赵州先回到投子的那个庵里坐了，没搭理他。赵州回去了，庵里头坐了。然后呢，这个投子呢，出去化缘呀、啊，为了那点油啊，又出去是化缘的，折腾，回来了，拿着一瓶油回来了。你可能是有钱，也可能赵州给了他钱，反正拿着钱买了一瓶油回来了。这是生活日子过的还是全心全意的过日子呢？赵州说，哎呀，我是本来想找一个大行的人来了，一看只看到一个买油的卖油翁，拿着这个油去卖好换钱的这个人啊，你说怎么变成了一个大行的人，怎么变成了一个全心全意过日子的讨生活的呀，还做买卖的呀，还出家人做买卖，咋这样了？然后他说，你只知道那个卖买卖的，你就不知道啥是修行，不知道啥是投资。那赵州说，一般的人到这儿来可能是，哎，静静你没有明心见性，一般人说你还差一点，一般你就会说，呀，很惭愧啊，我要好好学，你不敢吭声，你是不是啊，就是你到这个地方还差一点，你这明心见性这儿还应该再努努力，一般的人就不敢吭声了。嗯，这个人他就不是了，他就问老师，请问你什么是明心见性啊？这就是虎口李横生这句话问的。他问他老师，要是说你哪一点差了，你这个关照还差哪一点了，他就不吭声了。他反倒不是了，你不识猴子，就是他说你是个卖油翁啊， 然后赵州就是这个头子就说了，你只知道那个卖油翁，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修行人。然后赵州马上就问了他，马上就敢问他，什么是真正的修行人呢？我看你怎么回答。所以赵州不害怕，说我是修行人的，不是修行人的不害怕。你说我不是不认识真正的修行人，我再要问问你，我不认识，好，好好好，我不认识，你认识吗？不是，我问问你，啥是真正的修行人？我问问你，啥是真正的修行人啊？就是急不到来，只见个卖油翁，如指石卖油翁，且不是头子。赵州说，如何是头子啊？如何是头子啊？就是那个修行人，什么是修行人呢？这头子又举，哎呀，你看这油，要油不？要油不？卖油给你啊！你看，就是头子跟赵州的这一段，头子跟赵州的，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他到山下去了，碰见他了，找他去买油，找他，哎，你是头子吗？就是你要买油不？然后赵州不搭理他，上去了，然后一会儿头子又把那油又撺掇上来了。赵州，你看看我来找修行人的，没想到你就是一个卖油的。哎呀，你只知道这个卖，你不知道啥是真正的修行人。那啥是真正的修行人？要油不？买油不？你看，后面的就有了。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就是问他了。这是参学人呢，就要问了。参学人要拿着问题来问呢。你好不容易千里迢迢的，看他怎么样呢？就是大死的人如何的，还在那赵州还在那揣着明白装糊涂。赵大死的人得活是如何？就是我们修行要好好的下一番功夫，才能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是什么样子啊？这赵州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大死的人却活的时候如何？不许夜行投明虚道。明心见性的跟那个迷绝对不一样。但是你还有一个不一样在吗？不许夜行投明虚道，也没有一个不一样在。大死的人如何得活是如何？师曰：不许夜行投明虚道。就是赵州先这样，然后赵州可生气，我早后白衣更后黑，我这个人都够坏的了，我揣着个坏心眼，你比我更坏，你这一答的我就是没有一点把柄可以找着，你看看，答问了两问都被他噎到这儿了，噎到这儿了，好吧，你比我更坏。大死的人却或是如果不许夜明投明虚道，我早后白衣更后黑，后白后黑它有一个典故，大概的意思就这么说吧，一个比一个坏，一个比我以为我这样已经够坏的了，你比我更坏。我以为我这样都已经很过分了，你比我更过分。
赵州前面对头子还是有一点点不放心，这下子死心塌地。他说油，他还是有一点点不放心。
那也有可能，那也有可能。我是把它分开看的，我是把它分开了，分了两种。
应该是赵州看头子。赵州。从
我看，对，你要是这样连着看的话，有可能是这样。先问他以后，然后赵州就问了啊，大死的人却活是如何？不许夜行，投明虚道。这时候赵州就有话撂回来，我早不白，亦更不黑。这头子的话就是那样，刚才不是说了吗？金鸡未鸣的时候怎么样？那就没有声音吧？金鸡鸣了以后怎么样？金鸡打鸣了，天不就亮了吗？就是这样的，就让你噎死到你到这儿。这个头子是如何到这般地步的？他是怎么修行到这般地步的？后面有他的这个上堂的这个汝诸人来这里，拟觅新鲜语句，惨华四六，图嘴里图口里犹可道。我老儿气力稍劣，唇舌迟钝，也没有闲言语于汝。汝若问我，便随汝答曰：无玄妙可及于汝。若不教，也不教汝躲根。终不说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圣，也不存作戏赋。汝助人变现千般，总是汝自生见解，担待将来，自作自受。我这里无可与汝，也无表无理，说似助人，有疑便问。僧问表里不收是如何？师曰：如你向这里躲根，便下座。头子就这么说的，就是你们来这儿啊，你总觉得我这儿有东西，我这儿有什么东西啊，想到我这儿听个新鲜的是吧，想到我这儿听个新鲜的，听个奇特的，听个就是有花样的，有玄妙的，就是说的是好说个东西，我可年纪大了，我本来就笨，我也没有什么闲话告诉你，你要是问我什么我就随着你说啥。我也没有任何的玄妙，刚才不是说了吗？金鸡未鸣的时候如何？金鸡未鸣的时候就是说，哎，我正在用功呢，还没有明心见性，这个时候怎么样？金鸡鸣的就是明心见性，哪有这些事儿啊？哪要那个明心见性，多那个事儿干啥呀？所以他这就是给你说，金鸡未鸣的时候就没动静，金鸡有名的时候呢，金鸡有名就天亮了，就这点事儿。你以为明心见性另有玄妙吗？另有玄妙吗？所以说你问着我，我就跟着你这答，我没有任何玄妙给你。
我也不教你啊，这样这么做好，那么做好。咱现在总想，哎，我这么做怎么怎么样，我那么做怎么怎么样。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看看头子是怎么用功的到这般田地的，他用了什么窍诀啊？到了头子，头子说，我这没有什么窍诀，你也别指望在我这用功了。就这样告诉你，我也不告诉你有这个窍诀，也不告诉你有那个窍诀，我也不告诉你怎么向上，怎么向下，我也不会说有佛有法，有凡有僧，有凡有圣。你们现在凡要努力啊，用功啊，有圣啊。说到有凡有圣，我倒想起来另外一个事儿。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就是见了有一些老师，就修心中心的，然后我就说他们就是有的人说话，他就是着相啊。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老人下头也有各种各样的，我也有不相应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附近也有。然后我听着就可着相的那些话，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就是这个你家里人业障重，你把他照片给我，我来给你消消障啊，就这种话，就是说他能传心密，你说我敢吗？我就是但是没学大概，但是我说但是他说我就跟老师说，我说他虽然这么说话，我心里头就是别扭，我觉得咯噔，但是他跟我说要好好的用功啊，要努力的用功就会有进步嘛。然后我觉得也对，老师说这话你不能说吗？你要是说会比他说的更好，这是不是鼓励我们说，就是这种努力用功好好的去修行，鼓励人用功的这种话，就是有为上的话都能说，但是无为这个地方他透不出来那就不行了，无为的地方透得出来也能够有为上告诉你怎么用功，说的清清楚楚的，那就是元音老人不就是这样吗？你看看元音老人说起来有为，什么赵州那个临济的三贤三妙三贤三要说起来一步一步用功说的可细致了，说到彻底无一事的时候，你们这全都是多事，本来现成，你们在这干什么呢？你看看两个他都有，这就不一般了，这就不一般。说到用功说的可细致，说到无功可用的时候，一点都容不得你掺杂。就是老师当时就说，那你注意不注意他有那一块，就是有没有那一块，就是说到那一块的时候怎么样啊，那一块一点没听到，那就算了，那马上就知道咋回事了。所以说你要知道现在说法的人他说不到实相无相证，那你还是你要光说用功说不到实相无相证就算了。但是齐老师说有一种人他不是他光说用功他说不到实相无相证，这还没完，然后你说实相无相他还批评你啊，他不允许你这样啊，就是然后老师还说尤其是那个净土的那个就是这样，他不接受这个究竟的，你说接受的他批评你批评的要命。就是现在更甚了，不是说的是说不到这儿，说不到这儿，你说到这儿，他把你批的不行。所以说我这个地方也没有玄妙，也不说向上，也不说向，也不说有佛，也不说有法，有凡有圣，也不存在你就是去怎么样去用一种什么方法呀，来计数你啊，计数你。你们这现在的问题这么多，花样这么多，都是在于你们自己自生见解，你们自己在这自有见解，都是在这儿。就是你自己自有见解自有分别，那你可不就是对于这些事儿啊什么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自己自有见解自生分别，你自己的就是见解没有干净，命根没有断，那以后的事儿就多了，将来以后的事儿到哪还说不准呢，就像是六祖说的，你现在往生西方，你到了西方你又想往生到哪儿怎么办啊，那可麻烦了，你到时候可咋办呢？不过人家西方自有办法，你就是往生到哪儿，又不是有诸大菩萨带你去嘛，也好。就是按照六祖说的是，你现在往生西方，你有这个心态，现在就不满意这儿，嫌这儿不好，嫌这儿这不好那不好，你到了西方你就能够满意了，也未必吧。到了那儿你向哪儿求啊？还，所以说你这个地方还是关键，还是自己的心里头没有打透彻。没有自己的心地里头没有打透彻，这个东西并不难，走心中心就是这个路，其实它并不难，你好好的去修总会到这儿的，古人有到这儿的，赵州到这儿的，头子到这儿了，我们现在元音老人到这儿了，我们的祖师师父到这儿了，我们怎么不能到啊，都有了这么好的法怎么不能到啊，所以说你看着它高它也低，为什么？我们多事儿，多出来的事儿，这都是多出来的事儿，所以叫汝自生见解，这都是我们自己多出来的，自作自受。所以你到我这儿来，我不再给你找事儿了，我这里头就是没有什么东西给你，我再给你更多个事儿了，就是说我这里也没有外面，也没有里面，也没有方便法，也没有究竟义啊，所以我这啥都没有，你们看看你们有啥问题，有问题就问吧。然后有个僧人就说了，那也不是外面的，也不是里面的，这两个都不是，这个时候怎么样啊，就是也究竟的也不行，方便的也不行，这两个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然后头子说，你看看你又想捣鼓一个怎么办出来，你又想整一个什么事儿出来，我说了不在里不在外，你又整出来一个不在里不在外是如何，你总是要整出来一个什么事儿，这就叫躲根，就是捣鼓，就是你又想捣鼓一个东西，我说你捣鼓里头不行，你捣鼓外头也不行，然后你又说了里外都不收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你这又开始捣鼓了，你这就走了便下座，这就是头子。中和中朝寇暴起，天下丧乱，有狂徒持刃问师，助此何为，师乃随意说法。徐魁伏而拜伏，脱身伏师之而去。后来就示威了大众起义，他说四大动作聚散长城，汝等勿虑，吾自保矣。言弃家夫而弃，是这个慈济大师，就是他后来的话碰到贼人来抢他。碰到说这个你住在这儿干啥，他就给他说这个解脱道，诶你看他啥都没有，你把那个贼寇给他降服住了，当场也就不做贼了啊，当场也就不做贼了，撒手走了。所以你说他没东西，我这没东西，他没东西那贼寇咋被他服的，弄不清楚，你要问他还说我这没东西。然后后来就病了，他就说了这是四大，这都是无常的，你们不要担心，你不要管我了。就走了。这是说的是头子。头子就是翠微下的，翠微也挺不错的，而且翠微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丹霞烧佛，就是把那个就是丹霞天然，不是他的作列都是那一种作列嘛，后来他去那个庙里头取暖，然后那个庙里头那个把那个庙里头没有东西烧，他就把那个木佛给拆下来放到炉子里烧了，把那院主气坏了，他说哎呀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他说我是为了要求舍利的，他说那怎么有舍利啊，那怎么木佛怎么可能有舍利啊，他说木佛没有舍利，你再把几尊佛拿过来我都烧了他。就这院主在这句话下开悟了，这丹霞烧佛也是一个很毒的公案。到了他的弟子翠微这儿，翠微每天供佛供的老恭敬了，你说你师父那样你怎么这样啊，他就说你别冤枉我师父了，也别冤枉我。他是翠微无学的弟子，头子大同。我们看看这个雪窦的对这个公案的颂，雪窦对这个公案的颂。活中有眼还同死，药剂何须见作家，古佛上言会未到，不知谁解洒尘沙。雪窦的这个颂啊听着好像难懂，所以这个圆悟克勤有解释。活中有眼还同死，药剂何须见作家，看也看得不太清楚啊。古佛上言会未到，不知谁解洒尘沙。活中有眼还同死，药剂何须见作家。这个是说的是这个说赵州的这个大死的人如何得活，是说这句话的大死的人如何得活。这个活中有眼还从死，大死的人如何得活，怎么个活，你有个活在已经都死了，所以这句话本来不应该这么问的，你要是有个活在这已经死了。就不是那个这个金刚经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你有一个活在，就是诸佛的机用在哪儿啊，我们的妙用在哪儿，你这么一说早就不是妙用了。所以说眼中活中有眼还同死，雪窦是知有的人，所以感诵。古人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雪窦说活中有眼还同死汉相似，死中聚眼如同活人，古人道杀尽死人方见活人，活尽死人方见死人。这是说的就是雪窦他说的这句话，活中有眼还同死，你就有个起用在，你早不是起用了。就这么说话的人，在心中心这么说话的人，他还是有点眼的，他知道不要着在这个妙用上。你另外一拨人就是哎呀这也是妙用那也是妙用，我们见的这种的人也挺多，就跟他道不同不相为谋，尽量少跟这些人在一块儿。他不会开口说妙用的，他越不开口说妙用，越不留一个妙用在心里头，那吃穿动用全都是妙用，实际上是这样。所以说一般的他不会说我有个妙用在，他也不会说大活，所以说你要说他活那就跟他死一样。所以雪窦他就敢这么说啊，赵州说大死的人如何得活，有个活在啊，他就不对了，这是冒把柄吧，这就敢这么说赵州的人啊，所以说他说明他雪窦是明白点的。
所以说古人说参活句不参死句，参活句不参死句。雪窦说活中有眼，还是不是古人不是说了要活过来要启用，就是要成正道，就是参活句不参死句。怎么雪窦还说活中有眼，还从死汉相似啊，还从死汉相似，因为他着在活上了，着在活上就不行。嗯，所以说雪窦到活中有眼，还从死汉相似。那你着一个死吗？着一个死在吗？马上这个缘物克勤画风又转了。我们死吗？我们曾经死过吗？哪有一个生和死啊？哪有一个称生和死？何曾死过？嗯，所以说要说死，那死人，你要是形容佛法，你这么形容，他是死人里头还聚的眼睛。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词是说这句话，就是犹如牧人看花鸟，不妨万物常回围绕。你看这个，就是他就是不着，但是他实际上很灵活，这就是死人里面的眼睛，死人里头的眼睛。嗯，就是有的时候说是活人必须得死，有的时候说死人里头得聚眼睛，这都是说的是佛法的妙用啊，佛法的妙用，死中聚眼就是如同活人了。所以古人道。死人你光死到这儿也不行啊，你得把这个死劲你得活得过来才行，你不能光死到这儿啊，所以叫杀尽死人方见活人。还有一个把活尽死人方见死人，就是你有个活在，你还得给他死透他了，这样才好活，才好活，就是活尽死人方见死人，就是确实要就是不能有一个妙用在，你有一个妙用在都不行，都要给他死透，活尽死人，这样才算死透。杀尽死人方见活人，活尽死人就这么说吧，有的时候就说让你死你要死透，有的时候说你必须得从死里头得活，他是活泼的。赵州是死过来已经活的人，按照现在这个非要解释的说法，按照落草的说法，就是他实际上已经属于一个明白人了，他是所以说赵州是活的人，故作死问验取投子，如药性忌所忌之物，故将去试验相似。所以雪窦道药剂何须见作家，此送赵州问出，就是赵州他是一个明白人，但是他就说大死的人得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啊，其实他本来都已经是明白过了，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啊，他就是要看一看赵州、嗯啊，对，要看一看头子的，要看一看头子。所以雪窦就跟他说了，说的这个，你何需要去见他呢？你何需要去见他呢？就是药性所，就是这个，药性所忌之物，就是一般的都忌讳啊，就是忌讳的这个东西，这个药，比如说这个砒霜忌讳什么什么什么水，那我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你明明知道他忌讳，你为什么还要拿这个去问医生啊？就是看这个医生他是不是真的懂。所以说大死的人如何得活，这个活本来是忌讳的，他拿着这个去问他，所以说就是看他呢，药剂何须见作家，就是你何必看他呢。后面送头子，古佛上言未到的，先骂了一下赵州，你说赵州你吃饱了撑的没事，你何必去看人呢，拿着这个最忌讳的东西去看人，对吧，去看人说什么死说什么活，有个活在呢，说个活早就不对了，你还说活，你拿这个东西忌讳的去看他啊！先骂了赵州，再骂头子啊！这是雪窦的颂，古佛上言从未到，古佛都说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到过啊！我都无所得呀，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啊！我都未曾说过法呀！古佛上言未曾到，你为什么说投名虚道啊？你怎么就投名虚道了？古佛都没有说到你这就到了，你看看骂头子骂的也挺缺德。后面送头子，古佛上言未曾到，指着大死的人却活住，古佛也不曾到，天下老和尚也不曾到，任释迦老子闭眼胡僧也需再参使得，所以道只许老胡吃，不许老胡会。他这个意思，实际上他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谁敢说到这儿了，你说到这儿就处了，没有人说到这儿，这个地方就无一个可到，无智亦无德，真道是这个地方，所以说古佛也没有到，天下的释迦老子没有谁说哦，明心见性是也，我开悟了，谁开悟了，诸佛开悟了什么什么的，这都属于增益棒啊，所以说释迦老子也没有说到，那个闭眼胡僧就是达摩也没说到，到了我们这儿都没有说到，天下老和尚都没有说到，哎，那我们要到，他们都没有到，他们无所得，那他们应该好好参参呐，
他们应该好好参参呢。骂了雪，骂了雪豆，骂了头子，也顺便说了一下，按照这个正成佛果这个样子，我们要正啊，我们要正啊，正成一个佛果奇妙用啊，按照这种格式，就是说的是自古以来的古大德都没到过，头子也没有到过，古大德也没有到过，达摩也没有到过，诸佛也没有到过，因为诸佛说了无所得。所以说按照你们这种要加一个什么东西的说法，那诸佛都完了，他们都差得很远，他们需要好好的用功才能够到啊，才能证得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只能够，就是只能够，就是这个地方的话，你会到不了这儿，到不了这儿，没有一个让你会意之处，没有让你一个会意之处。说到这个未曾到这个地方，到和不到这个地方，到不到这个地方，你可以竖一个标杆给他，有个东西可到，这就叫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你是到有个地方可到吗？你真要往这儿到，有个地方可到吗？跟那个不学的就是要跟他说道，他说早了还狂还不好。但是对于他真正的往这条路上走的，和已经所谓的跟那个标杆立的道志的这些古圣先贤来说的话，有个东西可道吗？所以说不许老胡会。这就是说的是古佛上言未曾到，古佛上言未曾到，到头子这头名就到了，你看看这头子多不像话。然后学斗道，不知谁解洒尘沙。不知道谁知道撒沙沙子，刚才我们说的金刚沙，这个撒沙子，撒沙子这个典故是怎么来的呢？你看看这有一段啊，不见僧问长庆，如何是善知识眼？庆云有愿不撒沙，宝福云不可更撒也。就天这个就是这个天下老和尚，据取路木床上行棒行鹤。束缚敲床现神通做主宰尽是撒沙，且道如何免得。这个就说到撒沙的话了，前面都说了古佛上言未曾到，不知谁解撒尘沙。撒尘沙是啥意思呢？这个撒尘沙撒沙是什么意思啊？撒沙就是用沙子迷了你的眼啊，就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以前僧人问长庆，善知识他就有慧眼有法眼，对吧？那善知识的眼是什么呀？我要用法眼辨明什么？哎呦，你这么一说立了一个这个，你反倒把你的眼迷住了。我可不给你迷你的眼，我可不撒沙。我不撒沙就是我不迷你的眼，我不撒沙就迷你的眼了。如果是善知识，我可不告诉你这是善知识眼，那不是善知识眼。我这样我就迷住你的眼了，我才不这样的迷你的眼呢，就不可撒沙，不可撒沙。我不撒沙。宝福说，哦，你说不迷他的眼这句话，你就不是迷他的眼了，你这句话也是迷他的眼。嗯，哦，原来不需要分别，这就是这个善缘故克勤对这个的评唱。就是赵州说大死的人如何得佛，缘故克勤就在旁边就是插了一嘴评论，就是说还有这样的事儿，大死的人还能活。哎呀，你这都没有东西了，你还去就是你自己都穷的都死完了，你还去弄别人，就是贼不打平儿家，贼就是说的是赵州，平儿家就是投子的，赵州想从投子这儿偷东西，投子这儿也没东西，你们两个人都没有东西，你俩在这互相，就是赵州问投子，投子这儿没东西，他还非要问出个什么东西，所以赵州说你别，缘故克勤就说你别问了，你能从这儿问出个啥？早都你就不应该问，你问了只能碰壁，你还非要问，所以叫贼不打平儿家，就劝赵州呢。然后冠层做客方连客。这一句话这三句是分开的，冠层做客方连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赵州这个人是修行是经过了一番苦的。现在他这个苦尽甘来了，所以叫冠层做客方连，他是经过过这个，所以他会这么问大死的人如何得活。这个是说修行的，冠层做客方连客都是修行过来的。头子说不许夜行，头名须到。看楼打楼。看着楼怎么打这个楼，看楼怎么打这个楼，这都没法弄，这就是说你这个地方让你没法下手，你看着这个楼你怎么去打这个楼啊？楼那么高你打的你下不了手。不许夜行，投名须到，是贼实贼，就这句话回答的很缺德。为啥呢？因为他知道赵州不是好人，是贼实贼，他知道赵州的那个问题不是好问，所以他回答的也可缺德，就是让你针扎不下，找不出任何的毛病，找不出任何的。你说道不是想要活吗？活可以给你活，你必须得活，但是你还不能够有死， 啊，不能够有死，你还必须得活。不许夜行，投名须道，是贼是贼。若不同床卧，焉知被底穿。他要是不经过赵州那一番用功啊，他怎么能够看出来赵州的这个现在的坏心思啊？赵州这么勘验什么，他怎么能够？就是头子跟赵州他们两个臭味相投，他也是这么过来的，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好好修行，着相的去修，着相的去修，拿着抱着见解不放，抱着明心见性不放。我如果不明心见性，我死都不起来。我就是宁可死了就算了，就这样，都是这么一路过来的呀，都是一路过来的，吃了苦头的呀，嗯，所以若不同尝我焉知被底穿，他两个都是一样的，说什么就是没有修行过，从来没有修行过，没有什么、用功过什么的，就是在那说的，谁没有过？所以说若不同尝我焉知被底穿，他咋知道赵州的小心思的？他也是这么过来的，就是说他们两个是棋逢对手，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雪窦的颂，赵州也有，活中有眼孩童死，药剂何须问见作家。这个袁无克勤颂，两不相知翻来覆去，若不运及争辩的这汉资素，药剂何须见作家，若不验过争辩端地，欲找事于一见又且何妨，也要问过。活中有眼孩童死，就是赵州说的是这个活也不知道活，死也不知道死，就这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死了又活，活了又死，啊，死了又活，活了又死，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这样窝着窝着窝着，这样的就是都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这是说这个，就是都要经过吃一番苦头的这个经历，来来回回，犹犹豫豫，是啊不是啊？说这个吃苦不是指的身体上的吃苦，是说心态上的这种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啊，什么什么的，就是都要这样，两不相知，翻来覆去啊、就是这样的。若不运及争辩的这汉资素，就是说这个地方吧，要是没有经过这些，没有这些经历的话，他怎么能够分辨得出来到底是活，到底是死？若不运及争辩的这汉资素，就是黑白，你怎么能分得清楚这个黑白呢？这是活中有眼孩童死，这个叫袁无克勤的颂。还有赵药剂何须问作家，就是袁无克勤，就是那个雪窦的意思是说的，你看看你这个何须呢，你这个赵州，你吃饱了撑的非要去鉴别他，你碰了一鼻子灰吧。然后袁无克勤说，我可不这么认为，他要是不验验他，他怎么知道头子怎么样呢，对吧？所以说他既然碰到了，怎么着也要试试头子，我试了又怎么样，必须要问问。雪窦的意思说，你看看你问了你碰一鼻子灰，袁无克勤说不行，他必须得问，撞上了不问白不问，我就得问问他。古佛上言会未到，不知谁解这个洒尘沙，赖也有伴，千圣也不传，山的对对对，古佛也没有到啊，幸亏我没有明心见性，我没有到这儿，幸亏这个古佛也没有到这儿啊，幸亏古佛，幸亏千圣也不传这个啊，幸亏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在明白里，我也不在，好了，大家都不在，大家都放心了。所以说解脱道是这样的，解脱道这里究竟的解脱到这里，并不是到了或者不到了，并不是透得过或者不透得过，并不是有把握或者没把握，这里容不大容不下有把握没把握，容不下你到了或者没到，容不下就是这个是有果还是没有果，有得还是没有得，都容不下这些。所以说你不能说它是道，你有个道你就多了一个道了。所以说那个古佛上言未到啊，大家都没有到，就是在这个地方不再到，不到不在，就是你做到了没有，比如说我们说的就是哎，你道理懂了，你做到了没有啊，然后大家一想，哎呀，确实没做到，确实没做，实际上这个地方是没有到不到的，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做不做，它是无相的呀，它咋会有一个做到不做到啊，它是无相的。我们一说就是道理上知道了，但是你事儿上做不到，那些人就是他报了一个道理，所以他不知道，实际上真的事上就没有一个到不到，没有一个到不到，你怎么可能说得到，所以叫千圣也不传，他不传我怎么可能知道啊，我也不在知里，所以说我也不知啊，我也不知啊，我也不明白，我不在明白里。我们现在见到好多修心中心的不了解的，他一见面就说老师道理我是知道的，完了一说这句话我就知道他不是真知道，他先是说道理我是知道的，我懂的，后面再说他的问题，但是事儿上不行，这都不是真知道。真知道的这个就是真知道的人这么说的，山僧也不知，千圣也不传，古言古佛上言会未到。
昨天那老先生，先生不传是正解，说圣人把最高的那部分学问带走，现在关键谁也不调。我就搁那儿乐。
啊， 这太奇葩了，这太奇葩了。这些地方啊，就是这种人，他稍微的见解上跟以前有一点变化的。如果他着在人我上了，他就很骄傲，他就不容易了。但是他要是真的求解脱，他就知道了。他虽然知道没有区别，但是他做事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的。他就会就是他如果着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没有区别，他做事他就知道自己透不过去，他就会好好的修行。就是实际上修心中心的好多的人，他就是他知道这些东西，理上他看懂，他知道
房间里的
没有得到不到的，这个地方容不得，就是这个地方容不得烦，容不得胜。到这个地方你就轻松了，这就是解脱道啊。为什么呀？不是说你要做多少东西才能到这儿，或者是你要加多少东西才到，你要这样的话总有一个，就是说总有一个加不够的，总有一个你做不到的。人说天外有天，楼外有楼啊，你这有违法的积累，你总是没有尽头的。你努力了一辈子，人家努力两辈子，人家努力三辈子，人家时刻刻努力了三辈子，你完了，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去拼这个有为的。但是有为到一定的程度，正道的这个无为，这个地方就不是有为，不是无为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解脱，这个地方你跟凡跟圣没有你凡圣的余地，不是说有一个高低在，没有一个什么的，就是无相，这里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就解脱了，就放心了呀。所以一定要先明心见性，先明心见性了，你也就没有那些负担了，你修行也好修了。不然的话，要不然就差在哪儿，要不然就高在哪儿。所以就古佛上言会微道，不知谁解洒尘沙，就是这个地方赖是有伴，千圣也不传，山僧也不知啊。大家幸亏都没有道，没有道就好了，没有道就放心了。我也不道啊，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有传，我也不知道。既然都不知道，不知谁解啥，谁还在知道这些话都是就是坑我们的，蒙我们的，就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开解的，这些话都是坑我们的，不知道谁解洒尘沙。洒尘沙就是按照这个学斗说的是古佛上言会未道，不知谁解洒尘沙啊。古佛都说没有道，你还知不知道这些话都是方便说啊，都是方便说啊，你别被这个方便说迷却了眼睛。然后圆无克勤的颂是寂金也不少，寂金也不少，开眼也浊，合眼也浊，舍离那么举，落在什么处？就是学斗说的是这个三世诸佛都没有到，你们要明白呀，就是别被这些语言蒙蔽了呀，到底谁在撒沙给你们，你们可别被沙迷却了眼睛啊。然后圆悟就说，你看看我现在就知道他这个这个人在撒沙呢，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说学斗啊，你又给人撒了一把沙子啊，就是人家听着你走又被你迷惑了，给撒了一把沙子。所以说啊，这沙子你是躲不掉的，你开着眼睛人家给你撒沙子，你闭着眼睛人家照样能给你撒沙子进来。为啥呀？是你自己有所取舍呀。所以说你要是不这个地方不透彻，你怎么样都会被人家迷昧，开眼子你也被人家迷昧，合眼你也被人家迷昧。嗯，所以说就是你就是还是要明心见性。但是我这样举有什么过错没有？我这么举你听我的，又被撒了一把沙子。所以禅师开口全都是有落处的，但是你不能怨禅师，你应该怨这些学人，他为什么要去问禅师？过在这儿。所以说佛度众生，过不在佛，过在众生，是众生他要有求，有求解脱的这个需要，所以佛才应运而生。这个过不能算在佛的身上。今天的沙子就撒到这儿吧。还有赵州的有一些典型的那个，我想着就是有时间的话给介绍，就是一些好玩的赵州的一些小的一些。就赵州是什么样，刚才介绍了头子，还没有介绍赵州。赵州在这个闭眼录里面说的人很多。
以后我们这个闭眼录还要系统的再过一遍。
闭眼录的系统的过啊，就是说需要什么呢？闭眼录系统的过适合那个，就是你心心念念在修行上的，它有很多细微细微的地方都要一一的过去的，这个涉及到这儿的。我们现在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就是你能够心心念念在明心见性上这个事儿上的人不多。 所以很多细微之处他也就放过了，就是在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不细。他如果是全部在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的心情，他一一的验过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在这一块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的，我们现在心中心这一块它不是以明心见性为唯一的目的，掺杂了很多别的，你要告诉他明心见性才是最重要的，就光这一块已经费了好多的时候了。就是现在主要是有一个这个问题，普遍的来说是这个问题。所以必然路可以讲，但是可以预见得到是很小众的，是非常小众的。
老师讲讲吧。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回去找个时间，找个时间。
我们会安排这个课。哎，刚才这个啊，你看一下他这个观点。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讲一下。
就是比较郁闷，看看就简简单单的到那边交给佛号。时间长点儿，不像这儿还得上班，还得接送孩子。到那个时候没有世俗的事儿，是世俗的事儿，不是世俗的事儿，是他确定的。他认为是到了一个没有这个世俗的事儿了，没有世俗的事儿，就他自己还有事儿呢。他应该先试试在世间避避关，试试他避避关，他就知道他自己的事儿也很多，他也避不住。嗯，这个人可能刚开始学佛吧，都说的可浅，嗯，说的可浅，这怎么能？他要是能这样，他先念也行啊。他要是先念也行啊，先念佛号也行。
他是以为先去，我先念佛号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老婆孩子了，然后他就更好修了。
对，他
是这个思路。
老婆孩子不是过，是他自己的那个，是他自己的那个找事儿的那个分别的心态，是那个东西是过，自己有分别有取舍。
他以为到西方世界就不用胡思乱想了。
我的意思是，他找个地方去闭关试试不就行了吗？找个地方去闭关试试，你没看那个人家去终南山闭关的那个不就是吗？我去那儿闭关的，大家都认为那儿很有修行嘛，很有修行。我们这个事儿说过好几次，就很有修行。然后有一个修行人就说了，他们去里面去采访，叫什么空谷幽什么呀？去到里头去采访，有一个闭关人就说了，我这一般不出来，你知道我为啥不出来？我要出门一趟，坐一趟公共汽车，我回来啊，就是办点什么事儿，坐的一趟车下山再上来，我得在家打坐一个月，我才能够洗干净，因为他会留一点印象在这儿，我要打坐一个月。啊，对对对，我也打坐打一个月，我才能把这个事洗干净，所以我不下山。
念佛对他们也能病
死啊？对对对，他认为他摒弃了外面的一种环境，他就能怎么样了？就是这样的话，他自己还会有很多。就算他把自己的都弄完了，最后一点也不起了，他就进到断，落到断灭里了，落到断灭里，外界就会落到断灭里，外道落到断灭里头，轻的就是土木金石。他会升到感生到土木金石，重的话的话他就会这个就是到那个无想天啊之类的，就到了那种无边无际的，或者非想非想出天啊，那都几大劫出不来，八万劫出不来。
听说他能变成海螺。
海螺的还是有活物的，不大像啊、嗯、不大像，他还是有活物的，他属于是卵生的，他属于是卵生的。他这个就是还是相对复杂了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落到那个空谷里面去了，这是这一类的。还有一类小乘的，小乘的他也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干扰了我，所以我要避绝这些干扰，我去好好的修。但是我相信佛说的，就是小乘的这一类的修法的话，他会修到一个化城里面去，佛给他们一个化城，他认为到了那儿我就舍弃了他。但是他到了那个化城的那种的时候，实际上在因为他相信佛的话，所以他到的那个化城那好像没有干扰，没有什么，实际上有诸大菩萨来回祈福给他们看，然后经常给他们示现，自己也是就是好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呢就是行的都是度众生的事儿。他一看他就觉得自己的这个方法错了，然后他就会从那里面转，就是对回小向大，嗯，这是佛给他设的这个戒，好像在色戒篇里头有专门的结了这个戒给小乘的，这是这一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可不是，西方极乐世界那还是要成愿再来的，到那里还是要听法的，还是要成愿再来的，可不是在那儿就是小乘啊。他这种小乘呢很像那种莲花胎包。莲花胎包就是有疑了，我就在那儿待着。
后边就说。
实际上的话，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高兴带着你四处就游玩去了，你还就是想着是不内，你四处一游玩完了你的心又乱了，那怎么办呀？去看看其他国的世界，走，我们去其他净土看看。嗯，随时的都有啊。嗯，对。是啊。
至少也就是早点
对，所以说佛法没有什么玄妙，你别就是他说了那些物质你就认为玄妙，没有什么玄妙，到了这儿还是这些事儿。因为我们修行人避免不过的无非就是繁盛啊，对错呀，得失啊，就是还是这些事儿，还是解决这些事儿，你现在就解决这些事儿，到哪儿的这个法都是这样，没有什么的。这个是简单的说一下赵州从简的一些，这赵州从审，赵州从赵州从审禅师的这个南拳啊，金石人，这个也是就是适合我们的，就是我挑了几则公案，就是我觉得跟我们能够相对应的。有一次南拳对大家开示，就是对大家教育人啊，开始说了，金石人须向异类中行使得。就是现在的学人呢，你不能老想着跟别人在一块共修啊，跟别人一样啊，这样不行。你得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跟他们就是不要老是往他们那边凑，你自己得有出身之路，这就叫做异。你要不别老是跟别人凑合，趋向异类中人。你老想着跟别人同，那你也出不了轮回了，那你走不了解脱道了。今世人趋向异类中人，就是你想走解脱道，你就不可能去。跟这个一样，跟那个一样，你老想着哦，我跟师父是不是说的一样，我跟祖师是不是一样，你越这么想越不容易跟他们一样，所以说要向异类中行，就是你老是听老是看老是跟着，就是可以暂时这样，但是你要是跟一辈子，你可冤枉了这个老师了，我一直都在听你的，你得自己转身，你这就是说金石人得向异类中行。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画饼啊，就是哪儿啊，不能跟他们同类，要跟他们异类，异类的那个又是一类人了。所以说金石人要向异类中行，就是不同的这波人的这一波不是一波吗？嗯，金石人须向异类中行使得。师曰，异既不问，如何是类？你这一跟他们同类，那不又累了吗？你不跟凡同类，你就跟圣同类了，你完了你又跟圣同类，那不是还是累啊。嗯，异迹不问如何之类，你还跟着祖师把手同行，嗯，那就是异迹不问，有这个在能行吗？有这个在也不行啊。所以说，师曰，异迹不问如何之类，如何之类，全以两手错地，师近前一踏倒，然后踏倒以后却向涅槃堂前叫曰：悔悔！全令侍者问悔个什么？师曰：悔不更于两踏。这个好玩的是他又叫了，大概的意思什么意思？南拳说，现在的人呐，你们得就是不能跟这波人一类，你得往另一波人里头去，那一波就是异类的那一波，往那一波人里头去。他就说，就是既然是不一样，那你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我就不问了，但是那一波是什么意思啊？有个那一波那不就是一样了吗？啊，那就一样了吗？这样就不好回答了。然后南拳就两个手弄住这个地，两个手弄着，就说，我这是方便说呀，你不知道我这是方便说吗？去你的方便说，一脚给他踏倒了，踏倒了这个不就完了吗？完了以后赵州还没完，赵州跑到那个涅槃堂，涅槃堂就是那个僧院里头送佛送那个僧人往生的那个地方，送他们往生的地方，跑到那儿去说，哎呀我后悔呀、啊、我后悔呀、啊、是不是后悔他把他师父给踹了，他是不是后悔这个呀，我后悔呀、啊、后悔呀、啊、后悔呀、啊、大家都知道他后悔了，都这就是全寺院的人都知道了，全庙的人都知道了。南拳就说，哎，他赵州说后悔了，是不是？大家一想肯定是后悔了，刚才他把他师父都给踹了，这肯定是后悔这个事儿，去问问他后悔什么呀，赶快去问问是不是后悔了，后悔了忏悔了就好办，看你是不是忏悔。然后就是问了，你是不是忏悔呀？赵州说，我就是后悔没有当时再踹他两脚，应该当时再多踹他两脚，多踹他两脚。这个就是说的学佛需向异类中行，异类中行的这个异类中行，你就是总想着去符合，总想着去符合，到究竟的地方你越符合越不对，越符合越不对，你越不去向什么符合，你越是跟他们不同而合。我这当然了，我这么说肯定要挨踹的。师将有舞台，有大德坐骑，留曰：青无处青山不到场，何须帐侧理清凉。这个就是还是南泉院法禅师法寺那一篇文章里的。然后云中纵有金毛线，正眼观时非吉祥。就是人家说到五台山一定能见到文殊，然后有人就见了瑞相了，然后有一个大德他就看到这个，他就烦这些见瑞相的人，就是见瑞相他有个相可见就不对啊，所以他留了一首偈子说，你以为只有五台山是道场吗？哪里不是道场啊？你以为非要站到这儿，非要就是爬到五台山上你才能够理文殊吗？何必呢，何必呢，何必这样呢？嗯，你看到了有瑞相，云中自有金毛线，就是五台那个文殊菩萨不是骑的一个金毛狮子吗？
啊，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就是云中有那个金毛狮子看，但是呢，你要是用法眼去看呢，你就知道了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你就是正眼观是非机，你以为是瑞相啊，不是瑞相，不是瑞相，正眼观是非机，你有个相可见，这可不是好事儿，这个不是好事儿。无处青山不到场，何须账册册账理清凉，云中纵有阿弥陀佛现，正眼观是非吉祥。你看看这个诗做得好吧，这个诗做得好。赵州又说了，赵州说什么叫做正眼观呢？你平时不用正眼观吗？正眼是啥意思啊？这个大德傻到这儿了。这个赵州眼尖，赵州眼还有一个正眼观呢，他就是不吉祥，你还用正眼观吗？你还叫正眼观他不吉祥。然后呢，就是他把这个大德给那个什么怼了一顿之后，他就开始有名了，大家都知道他，哟，这个人好像不一样。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上，就是去驻息了。那个地方就在于北边，大概有可能是河北，他这个北地有可能是河北。众请住观音院，然后看看赵州老和尚他就是怎么用功的，怎么用功的。上堂如明珠在掌，湖来湖现，汉来汉现。老僧把一只草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只草用。佛是烦恼，烦恼是佛。僧问为审佛是谁家烦恼，师曰于一切人烦恼。曰如何免的，师曰用免做什么。他赵州上堂了就说了，这个明珠在手，湖来湖现，汉来汉现，汉来汉现，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你游刃自如了以后，那就是很容易，就是这个是随现方便的，随现方便的。怎么个随现方便法呀？比如说别人呢，这就是一根破草，这一根破草它也是丈六金身，它也是佛，别人看着那是一尊大好的伟岸的佛，这就是一根破草。这就是老僧把一只草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只草用。哎，再进一步说，佛是多好的事啊，佛就是烦恼，佛就是烦恼。烦恼是佛，佛是烦恼，烦恼是，哎，大家就说这是咋来的呢？佛怎么是烦恼呢？佛是谁家的烦恼啊？佛是谁家的烦恼？一切人都逃不掉的烦恼，一切人都逃不掉的烦恼。为什么是一切的都逃不掉的烦恼？凡是世间的，这就是一切世间的，都是就是说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所以佛是一切人的烦恼。这个出世间法就是对治一切世间法的，所以它是一切人的烦恼，它是一切人的烦恼。这个说的实际上就是菩提，他说的就是烦恼。你有个菩提在，那不就是烦恼？就是佛是谁家的烦恼，他是对治一切的世间法的烦恼的。只要世间法有对立有烦恼，佛都是对治这个的。所以说他一切人都是烦恼，你躲也躲不过去，想躲也躲不过去。佛是谁家的一切人烦恼，如何免的？免什么呀？你免不开，你免他干什么呀？你不用免他，你躲不过去，他也不爱着你，免他干什么？如何免的？用免干什么？还有这一个吧，僧辞师曰什么处去？曰诸方学佛法去。这个也比较有名。师竖起福字曰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即走过，三千里外逢人不得作举。曰余墨则不去也。师曰摘杨花，摘杨花。你干什么去啊？哎呀，我去到别的地方去学学佛法。周说行啊，你去吧你去吧，但是你要注意啊，有佛的地方你不能停，没佛的地方你要急走过。因为什么？你去参学佛法的，没佛的地方急走过，但是你有个佛可学，你这个又傍佛了，所以有佛的地方不能住，无佛的地方即走过。完了，你再数一数，有佛的地方不得住，无佛的地方即走过，这可咋办呢？这怎么办呢？这三千里外你可不能逢人不能错举啊！就是人家会，你出去学佛了，人家会问你，你从哪来啊？他说我从赵州来。赵州说什么了？你怎么说呀？这不好说，我教你，你就说。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即走过，你就举这个啊，你不能错举啊，不能错举啊，不能错举。然后他就说啊，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即走过，那咋走啊？咋走也到这，算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参学了。赵州说，哎，你不是去参学，你去摘花去吧。那天说了摘杨花，我们群里头问这个杨花是什么花，又研究了老半天，我就说你去摘花不就行了吗？摘摘花，采采草不行吗？不去了，你哪是去了？你去摘花去了，你去玩去了，这不就行了吗？余墨不去，摘杨花，摘杨花。金佛不渡炉，木佛不渡火，泥佛不渡水，金佛那里做什么什么？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他的开示，我们找这一段吧。真如佛性都是贴皮衣服，也名烦恼，实际理地什么处着，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汝但修理，坐看二三十年，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梦幻空华，徒劳把着，心若不易，万法亦如。既不从外得，更居执作嘛，如阳相似，乱食物安口里。老僧见药山和尚道，有人问着，但何叫何取狗口，老僧也叫何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疑似裂口，专欲得物相似。佛法在什么人处？千人万人尽是密佛汉子，于中密一个道人，无若于空王为弟子。莫教心病最难医，未有世界早已死性，早有死性，世界不坏，世界坏时死性不坏。一从见老僧后，更不是别人，只是个主人公。这个更向外密做什么？正那么时，莫转头转脑，若转头转脑，失去也。这段话稍微有点不连贯，但是里头有几句，就是说啊，真如佛性啊，真如佛性，这个真如佛性就像你的铁体衣服似的，就像你的铁体衣服，你离不开它，其实你离不开它，没离开过它。但是呢，你就是这抓住它了，它就成了烦恼了。所以说，真如佛性既是贴体衣服，也是烦恼。所以实际理地这个地方没有地方让你着的，没有地方让你着的，你只要不攀缘就行了。所以叫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也是心心明理的话。我们学过心心明，一心不生，万法无咎。就是你呀、啊，就在这儿，你就别起别的心思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你就在这儿，就揪这个明心见性，你就在这做。你就在这做，你就要这个明心见性，你就在这为了这个明心见性，你就在这做，做十年不行，做二十年，做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我就不信你不会。你如果不会，你把我的头砍喽。这就是说他说的用功方法，他说的用功方法很简单，你就在这揪住这个明心见性，不求于果，你就在这做，做个二十年、三十年，如果不会，你可以砍我的头。就说的是这个。当然我们更简单，我们说就三年，我说就三年，如果不会，你可以砍我的头。梦幻空华，徒劳把捉，心若不易，万法亦如。秋迪，你是有哪个地方有所那个？
要砍头，头都不是回
那是你自己不信。梦幻空华，徒劳把捉，心若不易，万法亦如。就是说这梦幻空华，你在把捉什么呢？就是把捉哪一个呢？你那个实有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也是梦幻空华，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真相啊。心若不易，万法亦如。既不从外得，你更居之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从外得的，你老是抱住一个东西，守一个东西干什么呀？所以说啊，就像那些羊似的，老是乱吃东西，乱吃东西。药山就曾经说过，要是有人问呢、啊，你就把这个让他就是喂狗去，喂狗去。有人问着你什么，你就带让他去把这些东西扔了，喂到狗，喂狗去。就像我们说的，踹到垃圾桶里。有人问着，但你就叫给他踹到垃圾桶里，踹踹踹，只管扔扔扔。到了我这儿，我也是这样。你有个东西问到我，我就会说你这个东西去喂狗吧，就是也是叫你扔扔扔。所以说你取就有个东西可取就麻烦了啊，有个东西可取就麻烦了，就像是猎狗专要找东西吃，你越找东西吃你越成狗嘛。所以说佛法到底在什么处，大家都在找找找找找，都是密佛的，你在里头找一个道人啊，也不容易，也不容易。自从一见老僧后，更不是别人，只是个主人公。这个更向外密做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没离开你，你到外头老找什么？老找什么？在这个时候，你可别就是哎，在于琢磨，在于思维啊！你越转头转脑，你就越离得远啊！越转头转脑，越离得远。齐老师曾经说过，这个有几个公案是比较毒的，就禅宗比较毒的公案，比较毒的龟宗斩蛇，还有一个是赵州捏泥。你一问如何是秘密意，师以手掐之。你曰和尚也有这个在，师曰确实你有这个在。什么是秘密意啊？秘密意就是可密可密的那个秘密的意，密在乳边的那个秘密嘛，秘密嘛。然后这个赵州就掐了这个泥，捏了泥，有的时候赵州掐了泥师的屁股，哇，这可是绝对绝对的大忌啊！那个泥说呀，你这个老和尚怎么这样啊？赵州说是你有这个在。是你有这个在，他不是问秘密意吗？你越觉得秘密的地方，你我掐了你，你不知道吗？这就是秘密。
如果你要秘密义的呀，你怨我干什么呀？你看，如何是秘密义手掐指？你和尚也有这个在，你看看他根本都不，这个时候他哪管秘密义不秘，他去守戒去了，嗯，守戒去了。这赵州说，是你有这个在。赵州捏泥，这个是比较那个的。是僧写诗真，写诗真诚，诗曰：写到似我不是我，若似我即打杀老僧，若不似我即烧却真僧无对。这个也很尴尬了，就是赵州啊，就是古人，你看我们现在经常有祖师的画像，祖师的画像，然后有一个僧人就写了一个赵州的写真，就是写真啊画像啊，然后给赵州看，师傅你看我这个怎么样，跟你像不像啊？赵州说，你说像不像我呀？如果像我的话，你干脆杀了我算了，反正这个画像我，你还留着我干啥呢？你干脆把我杀了算了。你说要是不像我，不像我这个画烧了吧，就是说你要是说像我，那就把我弄死算了。你要说这个画这个不像我，不像我这个画有什么用，把这个画烧了吧。这是给那个画家说的，给那个画家说的。嗯，就是嗯，写到似我还是不似我，你说是像我还是不像我，你要是像我留我没有用，把我赶快杀了。如果说不像我，把画给烧了吧，把画给烧了吧。这僧人就尴尬了，画白画了一手画，怎么办好？嗯，要么烧赵州，要么烧他的画。还有一个庭前百字树，这个看看庭前百字，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就是，其实这都是问明心见性的。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诗曰：庭前百字树。庭前百字树，你觉得就说的很那个？人家这僧人也是有那个的。圣僧人说：“师父啊，我不是问你那个庭前百字树的，我问你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的？你让我看庭前百字树。我们说了，心不随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呐。你怎么给我施警戒给我呢？”赵州说：“我可没有，我不将警戒世人。和尚莫将警戒世人。”诗曰：“我不将警戒世人，不将警戒世人，好吧？那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庭前百字树。”如果是挺祖师西来意啊，哎，门口有一棵柏树啊，有一棵柏树啊，哎呀，师傅啊，你不要把那个境界给我，我们说了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你别给我说境界，现在就问你这个祖师西来意，这个明心见性什么是心什么是性，你别给我试境界，我不会的，我不会把境界试给你，你放心好了，你放，那请教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哎，门口有棵柏子树，就赵州接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些好玩的吧，说一些好玩的。诗因于文眼行，乃指一片地曰：“这里造个寻铺。”文眼便去路旁，立曰：“把公宴来，把公宴来。”诗随于一锅，远曰：“公远公宴分明过。”他的侍者叫文远，赵州就跟文远一块走呢，看到了一片地，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可以造一个，就是寻铺啊，一个寻铺的那个铺子啊，就像我们现在寻铺的那个驻扎的地儿，可以造一个这个，可以这个地方可以造一个这个。”然后文远呢也可利落啊、哦，好，已经就算是造成了，像我现在是寻铺，我现在要看看你了，你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看，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看。嗯，就是这里是可以造一个铺子，哎，就是我就是那铺子里头的公务员。好，你现在把你的身份证给我看看。然后赵州过去，啪给了他一巴掌。然后文远说：“嗯，已经验过了，这个还可以，这个可以过了。”诗和文远论义，这个也有意思。我们诗与文远论义，论义曰：“斗略不斗胜，胜者有输果子。”就是我们两个来玩个游戏，看谁比谁低。看谁比谁污糟，谁要是最污糟谁就赢了，赢的人可以就是说得一个果子啊，就是可以这样的。然后文远就说了，你先说。赵州说，嗯，我是一头驴。文远说，我是驴背。然后赵州说，我是驴粪。文远说，我是粪里头的虫，你看看我是粪里头的虫。然后赵州说，那你在那里头待着干什么？文远说，我在这里头过夏呀。完了啊！文远这是就赵州说，行了，你果子归我吧，果子归我。还有一个婆子的，诗问一婆子什么处去？周曰：偷赵州笋去。诗曰：呼吁赵州做陌生，婆一掌，诗便休去。这婆子也有意思。你哎，你 婆子你往什么地方去啊？我去偷赵州的笋，我去偷赵州的笋，就赵州那儿有东西我就给他偷回来，我看看他，就是我是去踢场子的，我去踢场偷赵州笋去，不是个好，一看不是个好话，不是个好，来了就不是个好事，但是赵州也不害怕，你遇到赵州的时候怎么样啊？哎，我遇到赵州他也不躲闪的，咔嚓给了他一巴掌，那赵州就回去了，就看这婆子是明眼婆子，嗯，吃了个哑巴亏。我们说的这个赵州可都是平常心之道啊，你看看他的平常心之道是啥样的。师问心道，曾到此间否？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为什么他也吃茶，他也吃茶？师招曰主之璎珞，师曰吃茶去。有个新来参学的人，他说你来过这儿没有啊？以前来过这儿没有啊？来过这儿没有？也可能是话头的。你曾经到过这个明心见性这个地步没有？你有到过开悟这个地步没有啊？到过吃茶去。又问一个僧人，你到没到过这儿？没有过。我这个是我就是来要这个的，没到过，吃茶去。后面的那个就说，一个说他有了，一个说他没有，一个说他到了，一个说他没到。你怎么他们两个都吃茶呀？然后他院主他就叫了他，说主说，哎，他说你也吃茶去。你说这赵州是不是和稀泥啊？没有原则性啊！到了的也吃茶，就是你到了这般田地的吃茶去，不到这般田地的也吃茶去。这到底是这两个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呀？人家没有到的也让人家吃茶，人家到过的你怎么也让人家吃茶呀？这后院主就要不公平了，为什么他们两个都吃茶？然后他就招院主说，哎，赵州说吃茶去，这没有原则性的，这个为什么会被禅宗的评为一个古佛再来？还有这个厕所里头说佛法，这个赵州在这个厕所里头，东司啊，就是古时候，东司就是古时候就是厕所，到赵州在厕所里头正在那上厕所呢，那个文远也来上厕所了，赵州就叫文远说，哎，赵州说你看你在厕所里头还说佛法，厕所里头可不能说佛法呀，所以说文远老倒霉了，我跟你说。因侍者报大王来，这个侍者也不倒霉的，侍者说就是有大王要来看赵州，跟那个燕王跟赵王关系都挺好的，他们两个来看他，经常来看他，这一次又来说了来看了，赵州说你就去报看他来没来，然后呢这个侍者就说那个大王可能要来了，然后赵州马上就说大王万福，侍者说的还没有到呢，然后赵州又说你又说他到了，你又说到他，是这个是玩侍者呢，万福啊大王啊万福啊，这侍者还是忙着去看那个大王来没来呢，赵州说大王万福万福，他说没来呢，没来你又说来了，就是这是在召唤侍者呢，这是侍者。还有一个拜佛的这个该说不说，就是跟那个什么的又不一样，跟那个黄渤的文远在殿上礼拜呢，然后赵州看到他了，就用竹杖打了他一下，你干什么呢？文远说我礼佛呀，赵州就说你礼干什么呀？文远说礼佛也是好事啊，礼佛这有什么，礼佛是好事啊，你修心中心你就是不开悟，你修心中心也是好事，好事不如无。你们去长春般若寺去看一下，长春般若寺一进他的寺院，就是那个有一个广场，那个广场上中间立了一根柱子，高高向上，那柱子可高了，有两三层高，那柱子上面就刻着这句话，好事不如无。那但是他们哭着喊着非要求修，那也就算了。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无事向衣钵下坐穷理好，老僧行脚时除二十艘饭是杂用心处，除外更无没有用心处，若不如是大远在，就是大家你就在这儿总是想要拿到一个什么东西，拿到一个答案什么的，就是没有必要，不要在这儿久立着，你要是有事说事，没事了就散去，你自己这个事儿还是要靠你自己，你自己去在这参，自己在这参。我当时的时候就是修行的时候，我除了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用点心思啊，在吃饭上浪费点心思，其他的时候我都用在餐上嘛，就是别的地方你别用心，除外更别用心，要不是这样的话你就很难有个消息啊，所以古人那时候没有碰到心中心，那就是要费一番功夫的。然后赵州又说了，你要是一辈子在这个圈里头待着呀，在这个丛林里面待着的话，你就别说话，五年十年你就不说话， 五年十年不说话，不会有人说，哎呀，你不说话要完了，我的生命因为你不说话而暗淡了，没有，没人搭理你，你不说话算个什么呀？谁稀罕你啊？你就在崇明里出家了，你就别说了，你就别说了，没人稀罕你，没人依靠你，有五年十年别说话了，你是个修行人，没有人搭理你，你但五年十年不说话，以后你看佛也拿你没办法，你相信不？你要不信的话，我把头给你。就是说修行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你别就是这么急着去度人呐、啊，去应对众生啊，要拉人跟你一块学啊，你就几年十年不说话试试，到时候的话佛也不耐你和，那个时候再说拉人度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拉人度人了，还拉什么呀？这个就是这个赵王的，赵王死之前，死之前，跟这个把这个赵州把这个死之前把这个福字圆寂之前把福字给了这个叫什么王，给了这个赵王，给了赵王死之前把福字给了这个赵王，你把福字给我拿好啊，给把福字给我拿好，人家要说这个福字从哪来的，你就说这个赵州用了一辈子都没用完的，这是我生平平生用不尽的。赵州后面也出了几个。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说一说，
有
是不是我没有查到
五灯会员里还有文远的法事呢，你去查一查，有的，
有可能他那个我在摘录的时候没有摘录到，我没有摘录的全，我是摘录了几个，看这一个，看第二个的这一个，第二个的这一个的这个就是他怎么说他师父的，这个叫光孝慧觉禅师。他到了法眼这个地方，法眼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他说我从赵州来，他说听说赵州有那一句话庭前百字树是不是啊，他说没有，他说人家都说，就是僧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他说庭前百字树了，你怎么说无啊，他说我老师确实没有说过这句话，你可别办我师父了，
这倒是让我想起小童老师，我们齐老师没说过关照，你是没说过关照神不行，你别诬赖我老师。
对呀、啊。再看看第一个吧，第一个的这个他还有一个侍者叫炎阳善信尊者的这个，我也就是挑了几个。当时我见老师就这么说过。一物不将来的时候如何？一物不将来的时候，这一个东西啊，就是拿不过来的时候怎么办？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它拿不过来的时候怎么办？我拎也拎不起，这个时候怎么办？把它放下。赵州说：“把它放下。”他是参赵州的，他就当时问他师父赵州：“你这个东西我拿不过来怎么办啊？拿不过来怎么办？就是没有怎么办？把它放下。就是我没有明心见性怎么办？把它放下。把它放下。”这个，他说，即使这个东西的话，即使一物不相来，他放下个什么呀？他即使拿不起来，我需要放下个什么呀？既然是拿不起来的东西，我怎么放下？就是放下吧。他老说，我怎么放下？我不明白。那就是这么说了，你还是不肯放下，你担起吧，担起去，放不下，担起去，失于言下大悟。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么说，放，哎呀，放不下，你就把这个事儿办了，你不就放心了吗？就担起去，担起去是另外一种放下。有人问这个禅师，什么是应物现行啊？就是应众生所需，就是用众生所感，所以现得这个诸佛菩萨解脱道啊。所以他就说如何应物现行啊？然后这个禅师就说，哎，你不帮我把那个禅凳拿过来？这不就是你？我叫你去干嘛？去帮我把禅度，你就是应物现行。他是经常的有他的侍者，就是一个蛇，一个老虎，陪伴着他。这个光孝慧觉禅师的这一个师领众出，就是光孝慧觉禅师领着大家出来呢，然后看到了，就是那个。大厅啊，不是有个圆柱子吗？那个走廊里头的圆柱子，他领着带领大众走出来，他就看到那个圆柱子，他就合掌说：“哎呀，刚才我没看着你啊，佛啊，我刚才没看着你，冲着那个露柱合掌叫那佛。”然后那个僧人说：“和尚呢？那不是佛呀，那是露柱啊，那是一个大石头柱子啊，那不是佛呀。”然后这个师傅就叹了：“哎呀，你看看我怎么说也没有用， 就像那个杜鹃鸟似的，怎么提提的都流血了也没有用。算了算了，我不说了，不如缄口或残唇，我不说了，啥也不说了。完了吧，今天就到这儿不？
我还舍不得走，
这边我也舍
不得。哎哎，没有了，没有了。啊，对对对，他这个密码是多少？有什么问题吗？没看着。
谢谢二位老师。
谢什么呢？
那个
里边也有人谢郭老师傻傻，你说谢郭老师傻傻？
对，那个傻傻把你眼睛迷了还谢，奇怪不？
老师看你谢谢了，太傻了，太傻了。
又被撒了一把沙。你这样就是说完了就走，别留，没事儿没事儿。
收获非常大，啥也不管。
哎呀，你看看就是这种的。
完了，把沙子带回家吧，带走吧，带你家撒去吧。
要我就没有，我那放回去。
安心还是要安心，官府开具的证。
你三万，你修不？咱不是说修法不好，看你
什么心去修。
修完安没安心？你如果他说可以安你的心，那你就去修。
如果没有问题就下了。
当然了，
嗯。